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游戏频道的游戏茶话会，我是龙马，
我是 JF，
我是 Jerry，
大家好，大巴，
大家好，我是八号。
哎，这期呢，我们打算聊一聊《暗域幻想》。
嗯，
其实有点晚了，
对，
因为这个游戏比较长，大家阵线可能拖的，就是我和大巴是他最快。我也是刚一发售就是集中的玩那几天，
我先拿的嘛，对，
而且正好是我那个腿断了嘛，就是，我就是也没啥别的事可干，大家就狂玩这个，
靠游戏治好的，
而且他那个可以弄到那个 deck 上，在那个
可以修可以练腿，
在 deck 上那个体验也还可以，就是在那个城里帧数稍微明显低一点，然后在就别的时候其实都玩起来
可以调一调，
没啥影响。
他画质上，
画质可以，
画质上限就在那儿了。
对，我也没调，就是还行，因为在城里卡就卡点，无所谓。
是
啊，哎，聊一聊这个游戏。其实都说今年这个什么大游戏都在2025年嘛，是吧？好多那个重量级的，
对，
比如说呢，
这个
GTA
啊，
怪猎，
哎，
然后还有啥？还有好多，还有那个
宣誓、
死亡搁浅二吧，还是
啊，对，死亡
之类的吧，啊，反正就是。但我觉得对于 RPG 这个门类来讲，今年是挺大的一年。
哎，
今年挺多 RPG，
今天阿童拉斯自己就做三个，
就不仅是日本，不管是日本的日式这边，还是那个欧美那边，就是都有沉寂十年以上的这个
老 IP 的复活。
我们浪漫沙加二，
至少对像我这种喜欢 RPG 的人，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是量
很
足的，
很丰富，
吃的很饱的。我甚至想找时间，因为我那个《八方旅人二》当时因为时间错过了，没怎么玩。我还想说今年找个时间把这个八方旅人再重新拿，一直找不到时间，全是横菜，就是一玩一百小
时，
时
间都很长，
全是横菜，
RPG 就很耗时间嘛。
对，
我和翟瑞都还没这个暗域幻想还没打通呢，
对不起大家，
愣被拽过来。
这暗域幻想也就是其中之一，
暗域幻想不算特别长的那种。
确实，
你玩的快，但是像我这种纠结着玩的话呢，就是。
但是
可能花很多时间在想说给谁升什么，因为那个点数有限嘛，给谁升什么职业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来回重打一下 boss 啊什么的这些。但我也打了，可能确实没有 P5 那么长，但是七八十小时是有的。
对，
差不多。
我现在35个小时，按照你们说的，应该才刚过一半。
你跟我差不多，你应该是七八十小时那样。最后
行，
对，
然后进度不太一样。我跟大巴是，他大巴最多是二周目。
对，我9个小时，二周目快通了，因为已经过了9月到10月了。
哦，
对，
那我
一周目玩完，二周目玩个头。你是到最后，
我是71个小时，现在在那个最终 boss 门口。
但因为
刷呢，
费老师玩的是那个
hard，
第一周目就 hard， 所以。他这个才算是真正体验了游戏的这个
精髓，
还挺硬的。
对，
这开始卷了是吗？
没有没有，我跟翟
从选择开始。
对，我才刚到那个海岛。
其实聊这游戏也简单，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的就是三块，它的 RPG 的系统，然后美术，然后它的
故事
是吧？基本上就是这游戏
就按照正常 RPG 来说嘛。
对，
那咱们把故事放最后吧，因为还是进度不一样，可能涉及点剧透，包括听众也是有涉及剧透。然后我觉得这游戏玩的大概几十小时之后，其实系统啊什么的这些就可以
差不多
可以展开咱们聊了。对，但不至于说到游戏的最后期就突然给你来新系统什么的，这个倒没有。
对
啊，就先说说它这个系统。
行，
那你就是玩 hard 的，要不先说说
啊？上先推这个是吧？那先说战斗的部分呗，
啊、
因为这次《暗域幻想》跟以往阿特拉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用的还是他那个祖传的 press turn 的系统，
对。
但是呢 ，hard 难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给所有敌人都多加一个行动点儿啊、这个就导致说 press turn 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说你要。尽量多的去善用你自己的行动点，然后让敌人丢掉自己的行动点，
尽量都是自己
的方法
回合嘛。
对
对 对, 对。
但问题就是敌人就直接自带多一个，那这其实体验上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你不让他动的话，是不是也没区别？
对，但主要就是你
很难不让
你中前期没有什么手段
开头挺难的，
对，
特别是第一个迷宫，
对，是的。而且这个有哈尔难度本身数值上也有很大提升，所以有些敌人你真的真的很硬，
免不了的话他就动了，
对，他一动那你就死，就是这种。
玩那个 P 3的那个高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个策略就是你就是所有技能都选耗能最低的那个，
对，
直打弱点嘛，
对，是的
啊。
但这个好像不太行，
不太行，
对，
因为你他伤害拉得挺开的，
对对，
就是你只用最低级的法术，
没用，
等于是 就是那一点就半点，虽然说只用半点，但是废了。
对，对，
是
浪费了。
是你到后期数值上去以后，可能稍微有点用，但是前期的话，你用低级魔法真的就纯。
P 系列是好像说它那个进入一个那个状那个 weak 状态之后，别人打他伤害也有增加嘛。然后那个你可以让别人用一个那个就是伤害很低，但是是弱点的，把他打到那个状态
啊。对，
然
后
然后可以别人再动，
对
吧？
对
对，是那样的啊。这个不太行，
不行，
太
丑
了。
对，
这个策略不太行
啊。但有一个小，我就上来就想说一个小瑕疵啊，在个人觉得就是他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他采用的是最早期，就是真情转生三刚用 Preston 时候的那一套，他用的不是四代或者五代的改进过的 Preston 的系统。就比如像举个例子说，你跳过他原本不是一个满的回合点变成半个回合点吗？在你剩下半个回合点的时候，暗影幻想里边你能跳过，他是先消耗这半个行动点。
对。
但是呢，在《真体人转生五》里边，你消耗的是优先消耗完整的行动点
啊、
哦，这个其实是会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
两个小的其实还挺有用的嘛。
对、
嗯、
对，
两个小的再怎么着也是动两次。
对、
嗯、对。
这个其实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选，
就刻意复古。
对，有些其实啊、还有一点就是他关于那个行动顺序这一块也是我不懂的，就是、
啊、就你的意思是四个人全跳过、啊、然后剩四个小的，应该是就是按照、
啊、对对对、就是最新作就是真情转生五里边是这样的，但是暗影幻想并不是按这个设计的。
是、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队友的行动顺序问题，他这个是非常传统的 RPG 的设定，就是谁速度快谁先
按速度走。
对对
对,
对、
啊、
这挺烦的。
对，就有些时候我可能搭配好一个build 以后，我发现哎，这人怎么不能按照我所想的先动呢？
是，
我还得想说我是
因为小蝙蝠是最快、
啊、
他老得先动，
对对对，
不要让他上的话。
对
对，
这个其实也是个小问题。
我那个主角都不太敢加那个速度，那个、
啊、
因为我不想他先动
啊。
对，
因为主角其实我到因为就是不我为啥反正我把主角练的有点是偏辅助、
啊、
嗯，
因为开始的角色都是物理，就是你开始的队友偏物理，
是，
然后我也是发现这个之后，我就是我试二版
狂点魔力，
我试二版玩了嘛、
嗯
啊、然后我在玩那个正式版的时候我就重新开的，然后我那个主角上来就是回答问题我就回答的魔力高、
嗯、
然后你看中间前大半段一直都加魔力，然后后来发现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个职业得分开了，
对，
并不是说所有人有机会在一周目的时候都用所有职业，基本上还是每个角色都要靠他
也有一些设计、就是、
主力那个职业。
对,
对,
对，
而且有每个职业有那个就是跟那个
前置条件
跟那个有关的专有的职业，
对对对、
嗯、
所以还是得练那个、
嗯、
而且那个没有想成练那么快
啊、
前期可能觉得快、
嗯、
后期那个其实就没有那么快了、
嗯、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点数给他们分，所以我想说那个就是伤害还是要靠队友、
啊、
我把我主角练成了偏
辅助的
就加 buff、
嗯、
我拼那个就是军师那个、
啊、
拿一小上、
啊、
是
往前上哗就加攻击、
啊、
往后退哗加防御、
啊、
然后我就发现我想让主角后动或者先动就很麻烦、
嗯、
就你说这个速度这个事、
嗯、
就我没办法自己微调、
嗯、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加完了，而且那个队友的那个点你也不能改，他队友的点不让加的，
队友加点不受你控制、
嗯、
对，
是，
所以谁快谁慢那个就完全是天生的，
你只能带那个饰品，但是又不是特
解决不了
他
根本问题。
对对
对，
那换职业解决很大问题，
是
是
是是，
硬找，对啊、
嗯、
然后还一个我觉得还挺熟悉的点吧，也是阿特拉斯祖传的，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就是把物理技能往后就做的特别狠，然后这一次暗影幻想也一样、
啊、
就
是
我最早也是主角主点的魔，后边就改了、
嗯、
因为我发现主角相关的那几个阿基泰其实偏物理攻击多一些，
是没道理、
啊、然后这往后就发现吧，真的就你的其他那几个队友也都是物理伤害都是最顶级的，
对，
魔法怎么打都他最终上线就在那儿，
嗯
啊，这个不确定，可能也是想保留传统
吧。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我这个 build 是不是错了。现在听上去好像已经错了。
没有，你可以继续用魔、
嗯，
你主角就主打辅助呗。
嗯，
也
你要不是最高难度就也无所谓。
但他说那个物理强，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剧透。
啊、
我个人觉得那个战士那哥们儿、
嗯，
就最开始跟着你
斯
特
尔、
啊，
他那个职业的最终职业配的技能特别怪，
对，特别怪，你得自己去继承别的，
完全不是打 boss 用的，
是、
哦
啊、就是能看到伤害潜力，但是上不去，因为那个。这个职业可以配的职业特别奇怪，配的技能
是
啊，他主要就那几个技能有用嘛，一个是那个给自己直接加三个攻，
嗯，
那个
对，
然后就是那个合体技特大伤害，
对，
啊、
那什么断岩无双斩是吧？
嗯、
对、
啊，基本上有这两个，然后其他的你再学点被动嘛，
啊，
加斩击伤害，
我觉得相对来讲没有狂战士好用，
是，
但狂战士他
狂战士有点剧透了吧？
他那合体技能
有
点幽默
啊，
听不懂，
是的。
啊、
狂战其实我觉得还挺适合，就是打 boss 什么用的。
对，狂战特别针对 boss，、
啊、
他可以给 boss 重弱点。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万能的物理伤害
啊，
这个，
一下战术转万能是吧？
对，
转特大。
就不管，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战士那边缺的。他如果打不到自己的弱点的那个 boss 的话，他其实伤害受影响。但我倒不是说不高也高。
所以中期很早就解锁那个狙击手嘛，就给你重物理弱点。
是
啊。
对，他是这有几个职业，
对，我可能没玩明白那个，我没有人练，
他那个流程设计职业解锁其实还
是有讲究的，
挺引导你的，
是、我就是中间没有抽出手来练那个狙击手，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把那个练
刚解锁了你立刻练立刻就有用。
是有一个鸟不能在第一排嘛，是吧，有一个 boss 他就提示你，
有好多种鸟，
就刚学那个职业就有，就需要你打一个 boss， 说那个 boss第一排不能有人，
对，
有人他就爆，有人狂爆，然后就大家都就是都跑到后排去，
对，学后排，
然后
让你用下射手，
然后他还磨免好像，
对，
你说但四个法师打不了，所以他就是逼着你让你用，至少用一个迷宫那个职业，对，
是什么
引导你，但你也可以不接受他的引导，你可以硬
打也能打，
我就不太接受，
对，你可以不接受，
然后有的时候就有点费劲，
对，
是，这是回合那个系统，然后说一下他那个就是职业这个系统。我是觉得他比那个女神整个这个老祖宗那一套是简化了和退回来了的。就开始游戏宣传的时候噱头特别足，就看起来很费解，是个什么东西又变身，
有树，
一个大盘。
实际上你玩了回来就发现，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职业系统，
树，职业树，
就是跟女神那个就是合成众魔那个。比是完全主流的东西，
是
合成众魔
偏简单了，其实
对合成众魔那个我觉得是特别，就是前无古人到现在也没发现有来者的一个，对，
查攻略打
那个东西要重新设计成本也太高，
它又是职业又是丰富
宝可梦，
然后又是宝可梦，哎，同时也不是宝可梦，就是
对
吧，然后它同时因为这个还增加了在战斗里跟怪说话的这个这样
玩法
一个维度，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你把老祖宗东西丢了，但是你用的这个东西吧土到爆，就没有老就是我真觉得包括从设计上，你说有人说帅或者怎么着确实不难看，但是太普通了，就是几个盔甲，
啊，最直观感受就是我不想买周边
啊，
就没特点是吧，就普通的帅，
是
他的风格就比较统一，其实，
对，
我觉得就是角色一会儿再说，角色的设计一会儿再说，就是我觉得那个，那几个职业上
职业
普通的帅
就那样，
像变身系普通的帅，
最后呢几个大级皇家系就你觉得好看，但是没有那种特别强的视觉冲击力，
是，没有特点，
就有点像双手被进化到最后的那个感觉，
还
不是
他不一样，
不是他那皇家系基本是拿初始形态改了改，然后变的，我觉得还不如有些那个就三段是
那种
帅的，
双手被那个有些就纯帅吧，
是，
有些就是很好看，
对，说好聊系统，不好意思，配我突然间拐到这儿
啊，他这个系统啊，我就说他这系统其实还挺像是数码恶魔传说一和二的那套成长系统的。
数
码恶魔传说
没玩过，
那个 PSR 上的一个两部曲，也是当年的阿汤拉斯经典作品之一。
是不是还重置
过？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复刻过。我现在非常希望它能复刻，就是
会复刻。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代的系统是这样，就它是上来就给你一个巨大的职业的这么一个树，然后你自己随便选，那没有任何限制，你所有人可以选任何的职业去弄。然后熟练度加满以后，这个技能永远归你，你可以随时打开菜单去说我要放哪个技能，我就直接学好以后我就搁进去
啊，这挺 SE 的呀。
对，这是它是一个
啊，
二代改进了一下，就是二代同样也是一个大盘，但是呢，它加了一些限制，比如说你要学一个高端的职业，你需要经过某些途径去走到他那儿才可以去学，但是呢，是队友可以协力去走这盘的，就是我四个人，我只要这个路径上边，我四个人分别把对应的技能点出来，我就可以大家最终都学到最终点的那个东西。
明白了，就这也是在这个游戏里就是特别纠结的一点。
对，
就是这个那个技能嘛，我想学，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给这个人学
啊。
就这个你说那种系统就解决这个问题。
对，是的，所以我也不明白，就是你之前明明做过一些很方便的很好的系统，但是为什么在做相似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不用呢？对。
等那个升级版可能就有了，
不好说。
对，我的理解就是35周年纪念嘛，我们肯定是拿这个最经典的、最这个带味道的这个，
它什么东西都最老，没发现吗？
是，所有东西都照着这个初代去做。
所以我当时特别感慨，我说这个当年《女神转生》系列是日本 RPG 领域里最 歪门邪道，
邪道之作啊、
嗯！
然后结果你发现35周年的时候，他们拿出一个
正统的，
对，
他妈的堪比 SE 的一个最根正苗红的日式 RPG，
是
是，
就其实比较贴近 SE 早期那种感觉，
对、
嗯，
而且并我觉得不就是你要是往这个路上做的话，你觉得我觉得你比 SE 还差一点，真的、
哎、是
真的，就是那个系统深度上和那个玩可值得玩味程度上，我觉得有点一般。
啊，
整体上是成型的，是可以的，
嗯、
整个得自洽都说得通，但是其实就没有那么有意思。
嗯、
我觉得跟八方旅人就比不了，因为八方旅人我也玩过、
嗯，
也是一个职业，然后通过职业练被动什么那个技能。我觉得八方旅人那个整个职业系统比它好得多。
嗯，
而且这个它表面上看是所有人可以练所有的那个阿基特，对吧？
嗯、
但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啥呢？有一个人物的基础属性，
哎、
就是
哎哎哎
对，
导致你这个
你不一定合适、
啊、这个人天生就是魔力极高，然后那个物理极低，
是
完你要非要给他练战士，那是不可能的，就没有道理。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变鸡肋了，
就为了几个被动学的呗、
嗯、是
你不可能，就是因为其实所有人可以练所有职业，我觉得最早特别特别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那个最终幻想10-2，
嗯，
就是通过那几个三个都是女性角色、
啊、换装、那个、
通过女性角色换装，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某那个装那个衣服的那个职业、
嗯、
啊对吧，这个就是类似很早很早就有过类似的设定，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把这个职业和角色拆开不绑定，就是
雷霆那一代不也是换衣服吗，
啊对
啊对啊，就我想到的例子嘛，雷霆不更后来嘛，
嗯，
往早了说，就是这种都有过设定嘛，所以我越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要是玩 SE 这一套吧，你还真，你好像就越活，
你还嫩点儿，
越活越回旋了，你还不如应该，你还是应该走自己那条路，我觉得、就是
啊、
他其实就做的不深，就东西还挺多的，
是，
嗯
啊，
技能挺多，但其实搭配起来组合还是我感觉啊，就也是 A 是他那个最几个最经典的搭配嘛，
嗯
嗯
对，
不过最后还是三攻三防、
啊哦、
三命中三回避嘛、
哦、对
啊
识破，
而且他特别无聊的是那个他经常给 boss 弄那种，就是 boss 比如可以动四次，
嗯，
上来就是他先吼呀，那个吼就是把你所有 buff 清空，
哎
然后就导致你后来我就不太愿意加 buff 了
啊，因为被那个被消除
太快
了、嗯、
对，你因为你浪费宝贵的行动机会，就是因为你加还挺麻烦的、
嗯、
你只能就是要不是攻防一起加就不到三层，你一起加两层、一下也能加两层，或者是给全队给全队一起加两层、
嗯、
给一个人一下加三层、
嗯、
总之就是加点 buff 还挺费劲、
嗯、
完了人家 boss 在他的四个动行动里就用一个就行，啪就给你吼没了，
清了，
完了你给 boss 上低 buff 也是他啪一下就给自己清了、
嗯、
就是你顶多就是少被打两下就这个效果，然后你还得浪费一些很宝贵的
资源，个别 boss可以那么弄，你给他上个 buff 就可以让他吼一下，
对，就让他浪费一个，
对，浪费他一个行动点，
是可以有这种的啊、
嗯。
我觉得这可能在 hard 里可能会更有用一点吧。但
没有，我觉得 hard 反而没有太大用，因为他本身多了一个行动点。
对啊，
我让他浪费一个，那就是变成那么难。
行动点这个事儿对你和对 boss 的价值不太一样，对你来说相对更宝贵，
嗯、
对 boss 来说就是稍微就差一点，我觉得
我普通难度用过这个战术、
啊、
可以用，但我觉得 hard 它多一个行动点的话那就不能用，
对，而且有些这 hard 真的有些质的变化，就比如像你在打某些 boss 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一个预警，就是我这回合我可能干个什么事情，然后最后一个行动点我蓄力，然后它就相当于在提示你你下回合最好防御、
啊、防御嘛、
嗯、
但问题 hard 难度它是蓄完就直接打你，
蓄完直接用
多
一个点
接
着去防御、
啊、
因为它多行动点
对
得秒接了，
对、
啊、
这事儿还就我
真挺可怕
的，对、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 boss 我还说我操
难度
没想到
那三个龙是不太好打呀，
我操那可太我这一个周末我就跟那仨龙我拼了得有5个多小时、
哦、
真打不过
呀，仨龙后期
周末打那龙我感觉挺简单的、
啊、是
砍瓜切菜、啊、
反正是后期有些 boss 它有些极特殊的机制，
对、
哦、
就超出这个游戏本来这个设计的一些弱点和这个回合这个机制、
嗯、
就是你要特殊职业和装备什么的去应
对，
对
稍微有一点应对、
哦
哪怕是普通难度因为也需要应对、
哦、
是
啊、嗯但我而且我觉得就从那个龙的设计上就来讲，我觉得和八方旅人那个八个神设计的相比，我觉得就太嫩了。
那几个龙有些有点太就是设计的没什么意思，就我就单纯的想恶心你，
太愣了，太粗暴，
对，
太粗暴就有些招
啊、
嗯。
对，我觉得龙就感觉特别像那种早期 RPG 设计怪，
是、
嗯、解法的话你可以解，但解法就那么几种嘛。
对
对、
嗯，
这个我觉得真的跟 SE 就一比，你非要走人家路，你就显出来不行了。
嗯，
这是我这游戏里我最遗憾的地方。
哦、
嗯、
哦，
是
我反正就感觉吧，他可以设计的挺深，但是感觉完全他就不想那么弄。
你觉得是可以，他不想那么弄？
对啊，
对，
你觉得他就是后面有这个高级版，
有没有不好说，
肯定有吧？
高级版肯定有，能改还真不一定。
但我真觉得，至少在这个养成这一块，我觉得，比如你刚才说那种，就是只学会的这个技能，应该所有人共通。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在培养角色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顾虑，
对，
就想加就赶紧加出来，然后以后对吧？就是现在就是我为啥我可能多花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十小时时间，我就在那
纠结啊，
哎，这个我给谁加呀？我这点给谁花呀？就想这些破事儿，那其实就一个技能，每个人都要学一次。等于
我倒没想，我第一次就是因为早期玩的时候，我知道肯定得学很多。
嗯，
我后面就发现有些地方可以刷。
对，
是
特意每个人就花一个小时，可能都一周目的时候，每个人都学了一大半的职业了。
嗯，
包括他数值的控制，其实是控制住了的，整体是没问题。但是呢，他明显是就是不是那么巧妙的，在游戏的后期的几个。就是完全就是你可以用稍微比如半个小时你要想刷的话就溜达一圈就可以弥补之前所有的问题，就是它不是通过那种特别流畅的那种就引导和这个数值控制让你一直在一个什么里，它就是前面它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在最后这个反正打 boss 对 boss 对 boss 之前我给你充足的刷的这个机会，就是你只要稍微敢愿意溜两圈你就全都能弥补回来，
造平台
它就是那个曲线，前面会有一段时间长特快，
是
后面就递增的比较慢，
中间有点卡住，是成长感比较弱，
可能就是20度那个斜角吧，但是你可以花时间把这20度给磨平、哎、
是
我现在就是有点被卡住了感觉、
啊、
就刚才你们谁说有个什么塔
啊，
那个
盲目之塔
有一个塔，就是这中期刷点
三个塔。
对对对，
如果你愿意在那刷，我就是刷了一下之后，那个游戏后期体验就没了。
他这个其实就比较直接吧、
嗯。
最开始是哥布林的森林，
嗯，
后面有一个那个兽人塔。
对，兽人塔打完了。
对、
嗯、
你打那些人形的，他给的经验值都比较多。
嗯、
哦，
嗯，还有那鱼。那个长两条腿那鱼、
啊、
那鱼
滑
虽然
滑溜的鱼，
对，换过很多皮，但是都是经验很高的、
哦、
我就感觉吧，他可能就是为了照顾那些就是那个新人玩家呀，就知道、
嗯、
就我这种的，
就让你可以去刷，
对、
嗯、对，你花一个小时你刷满了后面就平推了，
而且我甚至都不觉得那个算刷，就基本上就是你
跑一圈，
就你把那图走到头了吧，这时候你不去马上打 boss 或者不回去、
嗯、
你再从头再走一遍而已，一遍两遍的，或者说在里边把怪把本来不在你必经路上的怪你也都去清一清，就大概就这种程度，
对，你就
是你就强度就明显就上来了，在有些地方刷了
出个迷宫嘛，或者你进一个天鹅龙房间立马那个怪就全部
刷了
刷新了
啊，所以就是它的强度控制我觉得不是通过精妙的流程，而是它给你固定的一些点
软控制算是一种，
对，
嗯，是这种，而且整体强度确实就普通难度的话，确实没什么太大强度，
嗯，
就是玩起来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轻松愉快，
比较愉快的，
嗯
啊，要不躺着玩呢，
就感觉太不难了，啊，
嗯，
我倒是怎么说，从难度上，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他会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你这个他设计好的机制，因为他这次面临的是这些新怪物，他都是重新设计的嘛。然后那些机制其实也比较简单，然后但是它就是、
嗯、
怎么说呢，会给你一种剧情上的代入感吧，就告诉你得去找这个顺风耳啊什么的
啊，让去酒馆
对
买点资料，
买
点学习资料，
买点学习资料，就这个事儿可能对我来说是觉得
就做应对的感觉的，
哎，对对对，做应对，但仔细想它都是被设计好的，
是、
哦嗯、而且这事儿也不复杂，仔细想、
嗯、它甚至有些那个你不在大地图上得选你去哪儿吗，
啊对、
嗯、它甚至有些地方你不问酒馆里那人他都不出那个位置
啊，对对对，
是、
哎、
就是甚至都不是说你可以选择花这份钱，而是它等于就是任务的一环、
嗯、
你把那1000块钱交了、
最好赶紧去买
了那个地儿才解锁、
嗯、
对对，
等于是这样，
嗯， 嗯，
这辅助给的非常到位了，然后你如果买了那情报，你在进迷宫的时候那门口有NPC 还得再给你念
一遍，对，再说
一遍，然后你到 boss 门口要进去的时候、嗯、那个加力卡还得再给你念一遍、嗯、
本来那玩意就没啥强度，完了还把那个弱点都透给你，所以就相对好一点，但是呢刚才说那个最后那三个龙是反而需要你提前告诉我咋回事的吧，他妈也不说明白了，
对，
那个我买的情报屌用没有，就、
啊啊、你进就是得先被弄死几次你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反而是真正上强度的时候他就那玩意就没用了，你知道吗，
他那个龙我就觉得少了吧，如果是放以前那种老 RPG、
嗯、
他可能就是路边一个山洞丢的这种怪，
嗯、
行动模式很固定，
是、
嗯、
而且你就一定要去学他那个机制，
对，
嗯，
他那就有些你没，
我打完那三个龙，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有呢，
是、
啊、
我也觉得还
有，没
有
啊，后面就还有一个
啊，
算
那
个、
对，就是最终的试炼，
最终试炼嘛，
对，
然后二周目多了一个那个新的龙嘛，
嗯，
然后就没了，
是
啊、
嗯，那种大怪我觉得他。 感觉还能加挺多的，
嗯，
而且他等于把那个东西给你放主线里了。你虽然可以不打，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意思
都意思到那儿了，
反复的暗示你，
你都看见了
就
打呗，
就让你去打，
对，
就我觉得这就算主线里的东西了。但是相对来说，如果你打了那个的话呢，就最终 boss 就显得你就这，
嗯、
就、
啊、
我都没整明白咋回事就把他打死了、
嗯、
啊，
就很奇怪。最后那 boss 好像似乎有个机制啊，我没整明白，反正。
但我觉得 A 社的那个就女神转生这系列最终 boss 好像都难的比较中规中矩吧，
是
是、
嗯、上都一般、
就是、
我没见到过有巨难的
啊、嗯嗯、反而是那种前中期会有一些那种 boss
啊、
嗯、
挺难打
的、
嗯、
对，你说真女神转生五当时走真结局不就是你先打师婆再打路西法、嗯、然后就发现那个路西法等级比师婆还要低五级、嗯、所以就是你打完师婆以后再去面对这最终 boss 就随便打
啊、
嗯嗯、
哼，嗯，就等于是对你把那个杨戬放主线里
啊，
统一了，
没什么道理，是吧、
啊
嗯？是，反正这个系统我觉得其实想多聊聊，但是好像它确实不是像以往的那么，不能说单薄吧，
没那么邪性。
对，但以阿特拉斯的角度来说，实在是
用好话说就是比较直接，
太普通了，
是没什么太多可研究的、
嗯
嗯，
普通的就不像阿特拉斯的游戏，
嗯，
他就是特别像阿特拉斯游戏啊。那普通的
是他就是把所有那个觉得能塞一起的东西塞一起了，但是他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太有个性。
以阿特拉斯视角来说呢，他好像也在情理之中，就都是他们做过的东西。
嗯，
但是我是以就是在整
集大成
的
那个，
就是、我每次都期待阿特拉斯能做点新的。
我记得我好像我都没说过集大成，我就说这些东西都有，
啊、就硬塞的。
嗯，希望他做点新东西，因为他宣传的时候老暗示我说他们要做新东西。
哎，对，
对吧？
我也是，我一直有这个
故事也特别有，
没想到是做了一个比他们旧东西还旧的东西。
是，
这个是这，
嗯，确实宣传的时候是有这种要革新
颠覆啊，
噱头拉
得
很
全新崭新的这个 JRPG 是吗？
对，
结果真是一个大倒退，就是最土的东西，我觉得是。
哦，
推到九五年了，
对，
怪力也推到九五年，这也推到九五年，
是
很直，连上了两期。
好，
行，那一会儿反正想到了再顺着聊点就行。那刚才不是说到那个他那个设计嘛，阿基泰的那个设计嘛，
这地图你们都没聊呢。
嗯，
他
地图特别没，就我还有一个跟那个世界树迷宫一模一样的，
对，新宿世界树一的新宿迷宫就是一模一样，结构都一样，音乐是那个。BGM 的改编
故事也有点，
他不也按
是吧？世界设定有点一样，
对对对，
说以前是现代嘛
啊，
然后 FOE 都给你做进去了嘛，
啊、
你走、
啊，
然后那东西也
跟
着你走，
啊、
对，
等于是
完全还原、
啊。
我觉得就是《暗夜幻想》这次就是他说是致敬很多阿特拉斯作品，但我感觉《世界树迷宫》的影子太明显了
啊，
就是有特别特别多东西都在致敬《世界树》，
而且我觉得这游戏里面不是有个前后排的战斗设定吗？
嗯
啊、
对，
但我觉得他放到那种 DRPG 里面，前后排我觉得。前面放三个后面放三个嘛，
嗯，
或者前四后三嘛，
是，
嗯，但他这个前后排吧就从系统上来说有点单薄，
对、
啊、跳不得来回跳嘛，
对，是的，
对，有点硬加这个前后排那种感觉，
对，
可能他最开始也想去往 DRPG 方向那个靠吧，
嗯，
想把人做多点，但后来发现要不还是
四个人算了。
我现在玩阿特拉斯游戏我都没想过就是会超过四个人，就我就特别顺的接受了，就
习惯
了，就哎呀，抽第五人了，要开始选了啊！
对，我就
那点太多了，不好控制。
终极走廊那个有些图，它是特别 DRPG，
是
啊、
嗯、
是
找狗动物。
你只能迷宫设计是吧？
对，
我觉得我还能接受，
就还行。
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P 系列好一点。
迷宫算
是不是？
我觉得
迷宫算，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算。算是量比较多，还走了一下新的了
啊，对，都有点设计，然后有一些
最近几年相比确实
啊、
最
近几年的这几个吧，
但我还是想说那个最近的阿特拉斯做的让我觉得迷宫还算用心的，可能是《幻影异闻录》
啊、
哎呦我、
那有点早了，
对，那个三 D 迷宫做的是真的正经用心，而且也确实考虑到
每次我说想玩玩那个四十二拦着我说你别玩
啊、你一定得玩四十二的话不要听啊那游戏真牛逼，
他为啥不让你玩、他说
二次元事少掺和
啊，
哎，但我真我要在这再说一句啊，《幻影异闻录》是我觉得阿特拉斯至今为止做过的可玩性最高的系统
的
啊，可玩性方面最好。
那《灵魂骇客》呢？点评一下。
二啊，
聊迷宫的事儿，
别不要问我。
对啊，那个游戏也说自己有迷宫嘛？
是
啊，那是真的是迷宫、啊。
对，那玩意儿就是你把它放到《幻影异闻录》之前，我觉得它是《幻影异闻录》前作，我能接受。
啊、
但是它放在那之后，我真的无法想象，就这东西怎么做出来。
对，它这个也算是最近几年的游戏，你知道吗？
是，确实。
所以
很不好是吗？
所以你往近了比，就发现这个东西啊。和自己家比量真多，而且还真都有设计。
是他这个迷宫，我觉得是满意的。
嗯，
就他有很多机制，比如说那岛上那个，哎，你不知道你打
还没在
岛上去，实际那个岛上最后那个那里边、
说那个是相对最好的一个，是
也我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厦里有电梯什么那个
那就是世界树的那个照搬的、
那是一模一样
的、
对，然后有人模仿你走路那个
对
啊，
那个就我觉得都还行。
啊，那当然行，那有底子在。
对，那就是原封不动的，
那是图一模一样。
我反而觉得最后那个王宫有点撒杯、
那不知道。
那王宫就纯走嘛，没什么机制。
王宫那个就感觉也算是老游戏里面那个吧。
嗯，
有一点那个传送门，然后加上前面几个迷宫一起弄起来。
是
啊、
前面的还行啊，就是那几个、
哦。
对，而且我没想到那迷宫居然那么小。
是
啊，对，
小王宫感觉就是着急发售还是怎么着？就是我还真觉得它会更大一点，但真的挺小的，尤其是
你放九五年的游戏，如果有个最后的那王城，我靠，那你。
我
两三天都走
不进去，对，
是
老头环那种的，
这反而不复古了。包括那个打王城，不是最终 boss 他那个区域，那简直都不叫迷宫
啊，
就是给你堆点怪。
但我觉得最终区域那种倒是可以接受吧，因为已经是最后那么一点了。
对他可能也觉得你没耐心再去下地走，
因为王城的规模远小于我的预期，我以为是啊，它是拆开了，就是中间一段完上面还有一段，我以为是这么个设计。
我就觉得王城太小了，
结果王城没了之后上面也没有，就是
是。
就反正就，但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比 P 系列给我的体验好。P 系列那个迷宫对我来说相对枯燥，就是
它那个就有点硬堆长度，
对，硬堆长度，这个就不是，这个就是都给你整
适可而止，
整点什么小机制。
哦，
但
个人觉得 P 玩好一点，
那种地牢是以演出为主的，但是你在那地城里得看到这个人的阴暗面，就那种感觉。
对，那个带角色塑造的，
对对，
这个就是纯迷宫。这个，
但是我要说，支线的那个迷宫也太他妈。糊弄了
啊！对啊，
总共就也就两三种不同的，
就纯换皮
啊！对，
而且那仨塔就够重要了吧？
是
你塔，你倒够做仨吧？
嗯，
就一个，
对，
是一种
纯换皮，
塔都是对。
啊，
路线差不多，
不，那仨很重要，而且他甚至还要去第二次，他也知道不要走第二次了，直接到塔顶就再
对，
他支线任务本身也特别无聊，就是那些全是通马桶。
支线任务和那个就是角色的那个。给长那个角色那个就是友好度
库吧，
那个我觉得都不行，就是都挺
靠吧，
都挺无聊的。
靠谱还行吧，
还行哎。
就
剧
情还行，
是
剧情还行，
角色
剧情不错。
你们觉得行吗？
就相对还行，
靠
有几个还行。
靠谱和他们自己比吧，
对，
和他们自己比算写的比较成功的一次。
那
是
那自己那以前都没有啊，
自
己
直接就只有对话以前
是。
最近这个靠谱。比如说这个他们自己游戏里面比较诟病，就是首先吧，他不专注写他自己的事情，
对，
第二就是经常是玩那种什么一带二，
对，
为了弄一个自己的支线，然后刻意带出两个你之前都没见过的 NPC。 这次这个事情稍微好了一点，基本上都在说那个你 COP 相关的事情，
对，就你俩的事儿，
是
完全没有，对，
但是就是套路上确实是有些单调，
我感觉不太抓我，就是感觉，我觉得可能和他题材有关系，就是他那个角色性格和设计上，
我觉得整体都不太抓我，就故事这块，
我觉得主线还是可以的，而且截止到某一个时间点为止，我觉得都还可以
啊。
我觉得选秀这咖，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挺吸引我。
选秀啊，就是你说那个
是王
选
王选王选这件事
啊。
现在要聊故事了吗？因为你俩要那个后面可能还有些事不知道
啊。迷宫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迷宫，我想聊聊他那个就是世界设计这块
啊。
跟我觉得这跟迷宫也差不多，就首先是换皮嘛，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包括他世界塑造，我觉得他世界感塑造的挺好。我觉得一个 RPG 一个世界感塑造很重要，
确实。
它整体设计上我确实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它那个大地图的一个缩小版哈，它是一个人脑的那个形状，
对对对，
然后它还
幻想世界嘛，
对，然后它有一些设定我也不知道是想的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它那个大脑小脑之间它放的一些这个 特殊的岛屿啊、国家什么的，好像也有一些讲究在里边
儿、
啊，就是会有一些小巧思吧。
但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日本的 RPG 里，这种世界设定其实都不需要你太细想，
是
他就是为了他想说一个事儿服务的。这个我在很早很早节目里咱们就讨论过这个日本做 RPG 的一个思路，就是他的世界设定是为故事服务的。这个和欧美那边正好相反，
对，
那边都是故事就是为了塑造世界服务的。
对，
所以他这个世界你有多少不合理，有多少你就觉得小，但是相对来说，在这个门类里，我觉得算是世界感塑造的很好的了，
嗯，
然后各个地区啊什么的，然后什么老百姓的
生活状态、啊、至少吧，你看得懂，然后能够理解，
是、
嗯、某些游戏最近的一期
开始点
就比较费解，
比如呢
啊，就不说具体
我真没想到你说的是哪个
啊，
嗯，
没
不用
没事就认真
大家都会想起来自己最近玩那个啊，
每个一千个人心中有
一
千个，
非一会录完你跟我说到底哪个、
啊、就那意思嘛
啊，
就世界感算好，但是在这个前提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就是这种通马桶支线和他那个就是除了主线以外的那个迷宫的那个这个就是敷衍程度，我觉得
小迷宫和小支线
就太敷衍了。
嗯，
我觉得这个跟 P 五的，我觉得 P 五哪怕我不喜欢，但我他人家那个，我觉得他不太敷衍，包括他那个就是那个群体意识那个迷宫
啊
啊，
就都会有个说法
啊，对对，
而且有设计，
啊、
然后有些、
这个就比较打卡了，
这个真没有。
对，你说有说法这事还挺重要，这个游戏好像不都不太有说法。
这个就是委托来了你去接，
对
啊，
真没有啥都没有。
唯一好的一点就是他可能迷宫嘛是按等级解锁的，第一周目他那个装备驱动比较强，
对、
你进去之后。你把那宝箱拿了，立刻就有数值提升，
挺开心。
而且那个小破迷宫，就为了捷径而捷径
啊！对呀、啊，
就
开完了，其实也
我都东西都拿完了，你给我开回来有个屌用，
是
吧？
是的，
就你人家那玩意是给人家那个，就是 ARPG 那个
不，那个捷径有用
啊？啥用？
给你刷等级用的。
啊，确实确实
有
道理，有道理。
不是所有的支线迷宫都用来刷等级啊？
就看你哪个阶段想刷。他那捷径真有用，因为我都用上了。
那是
那你是真爽，
是我
浅薄了，
是我唐突了。
就是左突，就是左右突进去，然后最后一条直道出来。
对，因为他那个后面几个大怪摆的，他是算是有节奏的嘛。
是，
如果有捷径了，你立刻进去，
专门
把几个
大
怪拿了以后再出去。
对，
能节省挺多时间。
哦，这个思路。
嗯，
对，就因为我二周目最高难度，他算是卡一些等级嘛。所以我就特意去试了一下，发现大部分他都是算有一点点他这个心思，
哦、
就你说你随时想通过一个支线去刷等级就用得上。
哦、
但如果你不刷等级，那就用不上。
就再去的时候，还就是因为玩正好正常玩一周目，基本上没有什么迷宫是你要再去的，
对
因为它
一次性
占你一天的时间嘛。
嗯、
你在这个宝贵的一天里，你要和你的队友搞关系，
嗯、
长一长你那个六个、
啊、
那个
五维五维啊，
还挺紧的。
对，只有二周目
小肚鸡肠，
二周目说
资质，
这都不需要弄了吧？
嗯。
二周目那个就不用去，五维就满了呀。
哦、对，五维是满的。
对，但问题是你关系还得重新、
啊、靠谱，还得重新处
啊。这就一直是。
而且你不解锁那些的话，你阿基泰的技能也不解锁。
是
啊，
就还挺。
你不重新处二周目玩啥呀？
你按说啊，按说他这套设计就是那个什么有好感度啊，然后和这个职业技能的挂钩，到让他整个这个系统融会贯通，是一个很好的、很巧妙的设计，就是让你所有系统都围绕着一个，对吧？
啊、
都
验证过了，验证过了
啊，这挺好的。但是呢，我玩的时候就有点闹心。
啊
啊！比如说呢，
就是我就是有些职业我想用，但是就因为他那个角色的靠谱那个事件，就是卡在、
哦、
就是他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就是不让你找
没开呗
啊对
啊，但是那个职业呢，他就只让我带、
啊、
带一个多余的技能或者什么，根本用不了，
啊、
根本没法用，在他那个状态，
特别是在后期，
就导致为什么有些职业一直就没用呢？只能在后期靠拿道具硬往上把他那个、
啊、叶子、啊，
因为他那个我该用那个职业的时间点。那个职业处于一个根本不太能用的状态
啊、
嗯，技能也带不了，然后可能我也没拿到相应的好装备或什么的。
你想用你的又没有格子，
就是虽然说它设计的巧妙，把所有的系统围绕的都就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它结合的很紧密，就导致它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还耽误我玩 RPG 的部分
啊。
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就是它的流程设计你知道吧？
啊、
假自由。
对对对，是真的，对，
完全
我也同意。
这个
一周目就假自由，
嗯，
对，
前期你觉得好像很多靠谱。想立刻解锁，但你发现他就是被你剧情给卡了，
都是硬控。
但是你剧情一过，那个 copy 解锁，发现那个职业特强，
嗯，
是
啊，
然后他又不让我用，他说的好，现在该用下一个职业了，就是感觉这是两边设计的，好像没对好，没有通好气儿似的。
他就是软锁嘛，
嗯，
实际上就是你说这个假自由，我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这个游戏对玩家的控制欲特别强，
是，
嗯，
对啊，这就特别老 RPG 啊，
就是这个跟
讲究流程设计，你知道吗？
这个跟就是自不自由度或者是有没有一点开放的区域什么这都没关系，
对，
就是他想在各种地方就特别强的控制你，而且呢还 特别喜欢给你一些选项。
对，但是那选项其实没什么用，
卵用都没有
啊！啊，我现在这个游戏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去跟那个对话里选最扯淡的，
啊，对，反正也没有什么那个不好的。
但是你在 COP 那个里头，如果你选扯淡那个，你会少加一点点数
啊，是
少加点钱，
不是那加的只是那个 MAG， 它不会影响别的，
对
影响别的。
对你推进该推进还是推进？
是，我知道不影响别的。
这次就给你乱选，你知道吗？
对
啊，乱选，反正那 MAG 我还反正
你就不像那 P 五，你得看
你后
是
你后期一千
眼色，
后期一千两千不在乎，那前期这个一千两千
也
不在乎，
也不太在乎。
对，
在迷宫里面，
其实你战斗
我还，我甚至还换钱啊！
对，在迷宫里面一待待一天，
这还给了一个换钱的机制，
挑阴天就换钱。
不是，你说到这个，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次你是可以拿麦克去换钱的，但是为什么你不能拿钱换麦克？
我也这么想问，
因为他们也觉得那个有点多，
因为没有人需要吧？
因为钱很容易出，
因为钱在
是
不用到大后期，在中后期开始钱就没有卵用了。
你说钱是吧？
啊，没什么用了。
我有
是吗？
我是那个，我是那撒币那个
啊，大撒币啊，
万能，你也万能。
我的工具就是撒币。
他那个撒币攻击也，因为八方旅人也有伤人，也撒币攻击。八方旅人那撒的挺狠的，而且伤害巨高。他这个就是500和1000，还有更高的吗？
我是1000现在。
他后边那个大亨会更屌一些，但问题是到那时候，对，但到那时候也没什么用了，
你不需要撒币了。
是
我后面甚至有个武器我巨爱用。
是那个算盘，
对，你撒币是别人的两倍，然后你伤害
也是，
那个可以洗，对吧？是那
个中期是特别好用，
太好用，就我扔500就是1000。
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玩过 RPG， 对 RPG 比较敏感，你看到这种第一时间用钱换攻击力的都会去试一下，
是，
而且你试了以后发现，如果它好用，那就一直会好用，
对，
会好用很久。
是，
但有些游戏里面它就设计这种撒币啊，它不给你做太强，
包括他有些阿基泰，像
你太傻，
那个骗子，那个到底有个啥用？
哦，骗子太强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得拿他那技能，那你实际装备他可能没有那么好。
他有个柔行动点，
对
对，他有个随机，
有时候救命啊，真是。
但有时候就是
一点换四点，
是那个哦，
对，
他揉不出来，
纯看脸那个，
对，是的，
揉不出来重开
啊，揉不出来重开，
对，
不给你重开。
我经常就揉的直接就四个熊点全没了，
对对啊，对，经常就那样，
他四个
全变成小点了，
对，
没有
负面。
我能，我一看我能理解他那个技能是有用的
啊，
就是要把那个职业
太有用了。
但是我没理解，就是有任何理由让我处在这个职业状态。
对，我其实有一个这问题啊。
那是没有啊。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玩到现在有没有遇到过某些阿基泰，就是你觉得他可能某些技能有用，但是我完全不想装备的。
这是骗子啊。
对，这骗子是一个。然后我觉得那个治愈的那一体系也
是。
哦，是。就是我觉得某些什么群体回异常状态啊，群体回血还算好用，但问题是除此以外我不想专门装备。
反正我普通难度到后期我都舍不得技能位置去给什么加血和那个身体解，我就吃药就行，
对，
药也够，
我
那也行，那够意思。
我根本不带任何解状态和加血的那个技能，就全吃药。
对，你得省蓝。
而且他那个大加血数值有问题，就大加血根本没用，
中加血就够了吧？
对，
就是，而且如果
因为那个血没有那么多，
如果你要出了那个加1.5是要效果那个被动，你小加血就够了。
是
的，对，
小加血有点不够，加100多。
没有啊，小加血加那个，如果你是就是牧师的话
啊，
对，
他
有一个
加300多，
对，治愈那个量提升的那个被动，
那就是哪怕你到后期角色一口加一半也是可以的，就小加血可以加一半，所以大加血有个屌用，我也没整明白，而且费好几十蓝，
是，
这为啥呀？
中期我都给那个骑士带个中加血，我觉得中加血基本上都能顶住吧，
对，
能
一口回满就行了，
反正吃药就行，而且药它有很富裕的那种群回的药，
对，
群解的药啥都有，就。我不
解决了一个大家在玩 RPG 时不爱吃药的问题，
你必须得吃。
对对对，主要是回复的话，你就肯定是稳占一个大的点嘛。
对，
但是那个牧师，好像我印象中有作用是他那个合体技，有一个是给所有人上罩。
对
啊，是，
反正打龙的时候用过一次牧师，我
魔法骑士
确实。
对，打龙的时候可以尝试一次，
别人好像。别的地方好像不是说必须要牧师
啊，
挡一次群体魅惑嘛
啊，对
对啊，那你必须得用一次，就那个职业必须得在那用一次，没有别的，
你也可以不用，就硬揉。
我就是硬揉的，我头铁
抵抗力是吗？
对，头铁硬揉，所以我得揉了不下十几次
啊，
非常痛苦。
我觉得那群魔法盾和群物理盾其实挺好用的，那两个技能，
他就是那种盾嘛，我就觉得。你想用的时候确实觉得好用，但很多时候遇上那些你要用这些的地方
你都没带，
不是没带，你有其他
更好的解决方法，
更快能杀死 boss 的方法。
是的，你可能在他动之前你就给他弄死
了。我主要是对用那个招去骗怪的豆嘛。
是、
嗯、
是，
那个骑士也是，那个挡群体魔法那个也有些地方必须要你用一次。
嗯，
前期吧，前中期吧。嗯、
是，
后来好像我也用的不多。
后来就是你硬要用那是可以用，
但收益也没有那么大。
对，
还是他可能是不想让强度太高，所以他没有设计那种就是特别。在主线上特别那什么的那种相对少，基本上你就是随便玩玩、
嗯、
怎么打都能打过就得了。
等他完全版出九个龙呗、
嗯、哎呦还惦记完全版呢、哎、
他那个游戏设定里是传说中不是有多少个龙互相打仗来着，反正肯定不止仨。
德拉哥、
啊、是
嗯，
你有好多东西我也觉得就是还挺刻意的，就感觉就没做进去。那整个那
看都说到
怎么能这么说呢、
啊嗯、不是，然后就像那个拳师，那个粉毛叫什么？凯瑟
啊，
凯
瑟琳
娜，就他甚至都能在战斗画面里进去帮你打一下、
啊。对对 对, 对，
就这人为什么不是
队
友队、
啊、
打一拳五千嘛？
对，就没想明白，那做一这玩意干嘛？
而且很多人反映他比那个有很多队友招人喜欢、
嗯、
啊，
是啊，
对，
性格比较好，
性格
嗯。
他那剧情也都还
曲线还比较，就是那个故事啊，
胸怀比较那个远大
啊，吓我一跳。我说他那个个人故事那曲线比较明晰，就
是、
嗯、是，
而且他哎那几个队友吧，他是为了。就是某种正确，就是要就是每个种族有一个
啊，对、
嗯，
所以有些地方挺、
啊、
挺硬凹的，
是，
嗯，包括那个就是那个撒眼的那小姑娘
啊，有法、
哦，我刚玩的，
她那个职业我也很费解，
是什么？
她那不就硬他妈蹭过去的那些名吗？
感觉是个致敬职业，然后、
啊、召唤师
是哦，是那个佩鲁索纳的 啊，我知道
啊，不是佩鲁索纳，他是那个
召唤
恶魔召唤师，
恶魔
啊，那更那个，
反
正召唤的恶魔里有一大半就是佩鲁索纳里，
结个
初阶。是这《暗影幻想》里的杂兵，然后高阶就是这个《真人转生》里头的
那
队，
那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
但是就是他的强度令我很失望
啊！
就开始我以为就那演出很帅，
对，特厉害，
然后就是后来发现根本不行，
上个打400，然后
对，
就师婆出来给你一个万能大伤害，他打他妈400，
就是演出巨华丽，然后呜呜喳喳一顿操作猛如虎，
对，
根本没有出场的那个就是。能力不具、
那个、
后期不具备登场的能力，
偏向轻杂兵的嘛，因为他很多都是打
全体，都是
全体，
而且
他耗魔巨高。
我发现他好像是就是你反而不应该用那个合体技，他是靠单体不合体能很多群攻，
嗯，
好像这个是他的主打，然后可以轻小兵。
但其实无所谓，就如果你低回合你合体能秒，那就用了呗。
是、
嗯，但是问题是他比法师强度差太多了，法师也有群攻啊。
对。
嗯，
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法师强度高，那个法师最后一个职业就是一个普通职业，也不是什么专有职业，完到巨后期才让你解锁，
嗯、
对吧？
是，
因为他知道那边太厉害，
嗯、
完了所有的法系都要学，都要把那个学满，因为要学那个被动、
嗯、
加伤害什么的。啊、
这些方面确实，
反正就是他有一些，你刚才问吧，哪些？我觉得那个召唤师就是我费挺大劲练去，我发现毫无强度，我操！
啊，然后还有最幽默的那个皇家召唤师的解锁条件，一个是。恶魔召唤师加满，还有一个灵魂骇客也要加满。我说你们这个就硬要回去把你这几个 IP 都蹭
再来一遍，
硬凹嘛。
对，
灵魂骇客实在太没用了
啊！那是真，那更没用。那我觉得比召唤师
实在太没用了。
是
灵魂骇客是啥呀？
就是探索家的那条线的最终的
一个
细看到最后，
对前面那几个看着还挺有冒险精神的，最后这灵魂骇客就完全没有道理，就硬塞一名，
确实没办法，
硬要致敬
啊！
风之旅人我都觉得可以
啊，对，而且他那技能跟灵魂骇客也没有任何关系啊，妈放一个群体风魔法，然后还有一什么这还带吸魔什么的，我说这跟灵魂骇客有什么关系？你好歹凑点相关的技能啥的吧，也没有
啊。
那说他致敬这事就说设计吧，
嗯，
尤其是我。玩召唤师那个时候，他召唤出很多佩罗托纳的东西、
嗯、
让我这个感觉更明显，就是他这回不是特别传统的奇幻吗？
嗯，
我在今年就除了龙神行之外，我再一次看到了正儿八经的什么奇美拉什么鸡蛇、
啊、
是的，
确实
我知道他两家肯定没商量过，真的是撞了、
嗯、
就是这种经过多少年之后，这家已经不做这种特别古早味、
啊、
特别那种传统、
嗯、
这种，就真的是他们也做了，就我觉得和原来的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东西相比，我简直太没劲了、
嗯、
太没劲了、嗯、哪怕是你想要一个那个传统的，那你能不能加点你自己的设计？他那个人类设计的挺好的
啊，
是、
嗯、那又结合了很多，
但数据很少，
现有
而且呢，
中世纪
有一个问题，他那个人类
确、啊博斯啊、
确实够怪啊
啊
啊，是是
够怪才有记忆点嘛？
对，
是
你哥布林，
但是他
也就那样，
但是他和那个哥布林、
哥布林、
兽人、
啊、
然后
牛头人、
那个独眼巨人、
独眼巨人就和。 还有那个
施救
多拉贡啊，
多
拉贡，
对对对，
多拉贡，
对，
跟那个人类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诡异，
大鸟，
啊、
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小蜜蜂，
对，
就
太经典了。
小蜘蛛，
这包括他们的，包括他们的特点弱什么
啊、
嗯，都几乎就是
一目了然，是吧？
嗯，
就是想走那个传统范儿吧。
嗯，
然后他想要那个人类，
但我觉得怪其实数量没那么多，
特别少，
啊、好多
都
换
皮，
就你都这么土了，你能不能给我多整几样？
嗯，
没有。
他就搞了几个最经典的，
嗯，
95年里面最流行的，
可拿那 D&D 的那规则书一看，哦，这几个好，
我觉得这方面真是不合格，就是在这个设计上，人类设计很好，但是数量也很少。
但我觉得他如果是做两年的话，我可以接受，但是游戏其实做挺久的，
是
啊，对呀，
啊，
嗯，就是这游戏给我一种浓浓的。我虽然一开始经费很充裕，但是我疯狂的推倒重做，推倒重做，然后最后推出这么一东西，
啊，对，前面
憋了这么多年，
对，
就如果你觉得你是完全把它当一个新游戏，就这两年。做了一个新游戏，内容量还挺够的，
嗯，
但你就是了解这公司嘛，知道这个立项时间，
最擅长的就是推倒重做。
其实做了五六年，你一看，其实
就这
样的内容量来说吧，嗯，
中规中矩，
是
就一般。
就是，我还想抱怨一句，就是这游戏我玩到现在，给我感觉就是花了一个 PC 的正统续作的预算，做了一世界树迷宫。
哦，
就是世界树迷宫本身它并不是照着一个高预算的那个方向做。
我怕世界树迷宫玩家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我觉得我们游戏挺好的，别玩。
我作为一个世界树迷宫玩家，
别来沾边，我们挺好。
但我真觉得它有好多点特别像世界树迷宫，
是
就你把那主线剧情都砍了，它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世界树迷宫的剧情，
哎哎哎真差不多
。对，然后你看，它不世界树里边也有那种，所以人家就叫小迷宫。
对，
就是支线接完支线，我进去里边就是1到3层的那种小型迷宫。
对，
那还纯粹一些，你就玩这。迷宫就行，
啊，那些框架都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
连他这个世界设定都很有相似，
啊，然后也强调说在这个奇幻世界里边去四处冒险，
啊，
然后你队伍里边，然后我还有一点，这我可能有点跳步，我就先说一下，就是我一直觉得主角作为一个身世比较特殊的人，这事儿我觉得反而会让剧情有点没劲。你让队伍里的其他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
啊，
你自己就是一个平庸的，
啊，但是日本人不太受不了那个，
啊，
我觉得
他这个就世界树迷宫的思维
啊，是
啊，
是，我觉得这样就更世界树迷宫了，
但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就是按照老游戏来弄的嘛，
是太传统，
嗯，是。
索性这男主有话，
啊，刚说什么来
说
那个，设计设计
人类。刚才我想说，
啊，
就是那个在游戏最终的那个大 boss 那儿，就是那个演出那儿，有一个场景，就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们挡住茫茫多涌来的那个人类
，哎呀，
你曾经打来的怪，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热血，特别那什么，
啊，传统，
对，一 k 传
统，
就跟圣斗士似的，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救女神，
救女神，
然后你冲上去。就那个场面我就笑，你知道，就让我，因为那个大量的人类向你涌来那个场面一点都不恐怖，
啊，
就是
还挺幽默的，
因为实在是太搞笑了，
啊，这个前面就是我和翟瑞还对了一下，就是他前面有一个那个潜入那个路易的那块 偷密码，他不是有一个滑板那个御剑飞行，
啊，
然后就是一个月亮的特写，
对对
对，然后我也笑了，
真的
那个是真的让我夸不出来的，
啊，小精灵还说，哎，真有你的这么危险的操作什么的，
关键是
那演出也太差了，
踩剑滑行那样做巨刺
啊，
是
巨刺巨刺，
你为什么要做？你做不你不你不要不你好好做，要不你别做那个桥段，
啊，
你就纯演出，
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
啊，还让我操作，
你就自己弄一段动画，然后夸来个月亮就完了嘛，
啊，
是让我操作完做的巨次，
啊，巨傻逼，
关键那个平台的识别问题很，
啊，对，
我咔咔往里掉了5-6回，我说
我也是，
有没有可能它不是这儿，
对，哦，他们的平台你要玩你
有光
吗，
嗯，
对，就是那个凸出来
对
色彩不一样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你往那个方向，
你的称王之路才走了一半，
我的意思是你这种 QTE 桥段你做成这个程度你
啊，对，就你
大可以就别
做
了，对，
你那段全删都无所谓，
或者你做 PD， 你按键
啊，对
呀，
按掉就结束了。
对，
哎，当然那块我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他之所以主角要在外边御剑飞行，不是因为他那个凯战车
啊，对，说
自己飞走了，然后还翻转
翻转。
我说那这里边这些人一点事儿没有吗？
他就说了那个，
就是他是
路易的房间没事，因为说是有什么魔法保护。
但你们那
会
你们那宴会，大家还那开开心心的
宴会，
宴会在下面，
在别的地儿，
没在那个
哦，
那个
开战
车是我的问题，
对
对
对。
里面是，
啊，最搞的是你没发现啥吗？就是你在这个前面好两个礼拜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然后那个各种消息，然后潜入进
来，
然后回来
进去一秒钟全完了，
啊，
就钥匙换了，然后你全部全白干了，
啊，
然后咵一翻，
啊，
从外面绕就得了。我说，
啊， 但我觉得潜入那段做的还挺幽默的。你潜入就
是
把大家都干翻，
对
对，
然后把大家都干翻这事儿搞得特合理，就是就得干翻，
是
就是你弄一个
这段至少我情绪上嘛，比较能挑动我情绪，算是
就笑了。
日本 RPG 才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又逗，然后又尬，但是呢，你就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
不是，就是你说你潜入，然后。因为这游戏没有潜入系统，
对，
所以你一定要通过战斗。
哎，有潜入系统，不是给你做了一个俯视的
俯视角镜头？
哎，
就是致敬那个潜龙谍影。
潜龙谍影，对对
对
对。
我想说，行吧，就是那你这个你剧情上想设计一个跟潜入这个就是这个有关系的东西，但是你游戏里没有系统支持，所以你做成那种就是把所有人都干翻的潜入，
干
这个我能接受。然后到最后呢，完了你一进那屋，马上就船都翻了，从外边过去了。我想说，你这个潜入也没有意义啊！你这段是干嘛逗我玩是吗？
前面只是说这个系统设计的跟不上，后面整个味儿都不
对，
对
就是
后面就整个你这个就是这个系统硬凹的理由也都没了呀。
但我觉得他是不是游戏就想做这种，很多事情都是你做准备没用，没什么用。
全是猎人是吧？就是高级的叙事技巧嘛。
就是
那个确实
就是想不到，
他那个
你准备做那么多，但其实发现有的时候你还真得随机应变，而且那随机应变吧比较出乎你的意料。
对，就主要我的就是咱们说这么多，我觉得就说突出一点，就是这个游戏
剧情上笑点
你很难严肃的对待它。
对，但是他那个设定又是一个很严肃，
就他比佩鲁松纳以往来说相对要严肃一点
啊。对。
但是呢，就他这个有因为各种设计和游戏的，
他个别故事挺严肃的，
嗯，
对，弄得还挺惨，而且说死人死人，真的死人，
对、
啊、
对
对
对,
对，他不是说跟闹着玩的是吗、
嗯？
啊，
坏人全给刀了，
啊，嘎嘎全给你弄死了，完这挺严肃的，完了你我实在是没法严肃对待那个那一群人类向我涌来那个场面，
很好奇，我现在很好奇，
就长成那样，其实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人类。你要是不刻点啥，要是设计不出来的，我觉得在那个。
哎，说到这个，
很多现实中的
就是怪异艺术
的中世纪的。
对，这个翟瑞应该知道，他可能是取材自某些
对，
就是那叫
就是
印象派的那个
不是
不
是
是
啥
呀？
各
中世纪是中世纪的那个波斯的画，他用了很多，就是
那个蛋那个蛋人，
基本上是照着做的吧？
啊，那是一样，那几乎就是
蛋打个里边有一堆人出来。
对，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会模仿你动作那个，就一边俩耳朵，完一边站一个人。
啊，就那个 FOE， 就那 FOE，
一蹦一蹦，
哦哦哦，
啊，
一蹦，
他
耳人啊，
两个耳
对耳人，
两个耳这么对着，完了一边耳朵上站一人拿一长矛
啊，
哦，
然后一走路是蹦的
啊，
对，然后还有那就一开始打那 boss， 那脚下踩两根剑，然后那么张牙舞爪站着的那个，就你第一次觉醒阿迪泰
最开始
那
个，
对，
那
玩意儿不也是吗？也
是
照搬的一个，
都是照搬
树长苹果那个是吧？
对对，
就换了点颜色。
还有啥啊？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一祈祷，然后后面来回换属性那个，
对，
拿手很多，
天无对对对，
他们那当时
大面具
有好多都是那种讽刺性很强的那种，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中世纪漫画的那种、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给宗教画的，就是象征什么七宗罪的那种、那种东西，就是他会有一些意
象。穿一大袍子吧，拿一锅，锅里有撒旦
啊，对对对啊，
你见过吗？
撒旦先生，
那偏后期怪
是。
还有你说那个鱼。
鱼人
就是一个鱼，然后长
俩腿，
对，
那鱼还不是竖起来，是横着的，然后长分出俩腿来，
对对对。
上来一个大飞脚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当时那个我看 P5 的那个设定集里边有一段跟富岛成纪的对谈，然后他在那里边就说呢，其实最早他给这些队友设计面具以及设计 Mona 那个形象的时候，他其实自己特喜欢往猎奇的方向整，但是最后全被大家摁住了，说你不能往这个方向做，不然这玩意儿没人敢就是就没人能接受，然后才变成了现在 P5 成品那样。
这回挺猎奇。
对，这回奥运幻想，我感觉就是可能没有人束缚富岛成纪了，他们可以随便画了。
但他那个好像听你们说也不是个人设计，
是
有几个是照搬，我觉得算是啊，
是吧？因为我看起来我就觉得这个似乎是有点那种东西的，
是。
其实我对美术就是艺术不太懂，所以我能臆想到他也许是从哪儿取的材，
就是中世纪木板画的。
对，
取这些材。
后来我看网上确实也在说，就有些就是直接拿来用的，
是。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你说你看你自己设计的就是一些什么奇美拉什么鸡蛇蛇姬什么哥布林，完了你稍微有点特点的设计，而且
我就觉得那小怪太普通了，
对，
普通的有点太普通，
要不普通太普通，要不就是那种特葛的，就那种耳朵人，俩耳朵站俩人，
我喜欢齿人，是叫齿人
啊，就那牙
牙
小牙，
那个还挺佩鲁松的，
挺
喜欢
那
型。
但那个太葛那个吧，就导致他放这个世界观里
还挺可爱，
就很奇怪
啊。
他那个人类那个东西放这个世界观里很奇怪，
是
我摆脱不了那个诡异的感觉。 就这个世界的人看那玩意儿，你们不，
那不就对了吗？
啊、
大家
是
害怕，
就是应该
他们也觉得怕呀，
是
得害怕，
他们就觉得这东西很奇怪嘛，
嗯、
才把它奉为这些异形嘛，
啊，人类嘛，
对。
说不了，反正我觉得就怪怪的。
我就觉得他那个人类这种怪太少了。
对，
对，
是的，
我觉得可以再
多，可以
多
一点，是可以。
你想怪你就往怪了整呗，你们这还有一堆太普通的东西。
而且包括那个就是主角们变身，我就刚才说阿基泰嘛，
啊、
阿基泰又特不普通，就特普通，就是一点都
金属光泽，是吧？
哎，然后阿基泰的那个特想往特摄那个后边一炸，那个，
对对对，
我说这你好歹你给人做的再特摄一点吧，你这个。半吊子的这模样，
就他怕太特摄了，就是主流审美接受不了，因为特摄有一些自己的那种皮套儿、皮套的审美，那可能像我这种不看特摄的就有点接受不了。
你们这么一分析，感觉这游戏处处是枷锁的。
那其实没有啊，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时间玩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啊，
是很能勾着我，一直能连续。
但你没说人设，好像这次这个人设、
啊、人设计
意见很大，
和阿基泰那个就特别主流那种说不出。特点的帅相比那个角色的设计、就太奇怪了，
人设
啊，
他们穿的衣服
服饰
可能是日本的神，就日本的时尚比较超
前、啊。我觉得这个是富岛成纪真的就撒开了花儿画
的。日本的时尚，我就只能说日本可能走一些时尚走在前沿，感觉有些服装设计
黑白格，
感觉有些服装设计
绿色打底裤
能出现在日本的那个时装秀上，也许可能有。
但我觉得就挺他们那种老游戏感觉吧。
是
女神转生三，他们大家穿的也都挺
那个，而且那个主角到最后通关了也不给我换一下。
我主要是
你可以买 DLC 换衣服，
对，
你试
成为
套，
成为你喜欢的那个佩隆索纳。
DLC 的衣服更抽象，我还得好好说 DLC 的衣服更抽象。
还有那几个女性角色，男的也都很奇怪
啊。
反正就是那个大高腰的那大姐，
大
花裙，
大高腰是
那个
骑士
欧根宝
啊，欧根宝
对
啊，
高腰那个西服裤子，
对，
大肩垫是吧？
啊，不是说那个双开门精灵吗？
他好像穿那个校服系列的那个衣服都还行
啊，
嗯，
就勉强可以接受吧。然后其他人就真的要多怪有多怪。
我不喜欢那个红点裙子那件
啊。
啊，
那确实有点
是歌姬吗？
有点刺眼。
歌姬衣服我就感觉太复古了，
是不是没有必要？有点
歌姬的眼睛也是很那个色彩也令人
那个、那个像是一个在一个奇幻世界里能穿出来的衣服吗？好好说，
像是这女神转身世界里面穿的
啊，
那些像野狼第一次后的感觉，就是
那小巫女也很奇怪
啊
啊，穿小绿袜子，
不是你们别你还得看她的这个例会和这个建模的差距。
对，我也想说到这个，
真的她那。建模，你就说刚说那个人类，
你看例会好是吗？
就例起码还
是
不难受
啊。例会的话，至少他那个语音的时候都对了口型。
对
对对对，
那个我是很佩服
啊，够意思。
他这个东西做的非常的自然。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建模实在不行，
差分做他那个美术差分做挺多的
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法，他不是那个三只眼吗？他有时候笑的时候，他是三只眼睛会一起闭上，
都。
但是建模的时候，他那个脑门上眼睛永远是睁开。
那是个图，那是个图，
那是一贴图。
说设定上，他那个。头上那个眼睛就是一直睁开的吧？
但是他笑的时候是会闭上的
哦。
对，就是他的例会是会闭上的。
他真注意了，
就
是
他们家这个例会建模和那过场动画这三者就真是完全
不
挨着的。而且那过场动画的水准之低，我真是一直都这么低。
是
A 一
二 D 还是三 D？
二 D 二
D 这次也不高
啊，是 A 一做的，就巨不好。
不是，他做很多还
啊？对，
是
你要是做的好的话，你就。你要做，我当时也看一下，你要是做成这个质量，你何必做这么多呢？
啊，
就太多了。
是的，
从构就画的也不好，然后构图也不好，就是哪都不好，感觉人也画崩了，就全是这个。之前就那样，现在还这样啊。
他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他这感觉，我感觉跟 P 三 R 甚至还有 P 五 R 相比，这个过场动画的质感反而有些下降，
还不如之前啊。
就以前还给你整点演出，
以前过场动画没那么多
啊，是
可
能经费
不显是吧？
对，同样经费就做那么几个
啊，确实
肯定能做好。
对，
但现在做这么多段，切很细
啊，
每个大剧情都有动画。
对
啊，那不可不就往便宜做吗？
哎，
我觉得可以稍微剪一剪，就他那个三 D 表现力也不行，但是
啊，对，
可以让他承担更多的时长，然后把那个精华放在二 D。
对，如果你做的好，你就给我上二上那个动画片。
哎，对对对对，
你要是瞎糊弄吧，你就大可不必。我觉得，你把那个钱给我把迷宫好好装修一下。
就其实说实话，以前 P 五 P 三那就他站桩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他那站桩演出是吧？就
是
包括加上表情啊。
他以前那个站桩就是固定机位了，
啊，
然后很多那个东西都没给你。 做那么细
啊，是
是，
但现在这个就不是固定机位了。
对，
你站桩的地方就是能动。
我玩 P 五的时候真不觉得那个站桩
啊，对，就
还
做挺自然的，挺丰富的。
它配上立绘，就是其实你的注意力不完全集中在某一个，
对，
就是
是
吧？
对，它形成一种奇妙的，就是它那个站桩只提供那个
漫画感
走位，对对对，
极度的漫画感，
对对，
好像有分镜
表演在下头，
嗯，
对，
确实，
它那就是以前的机位锁比较死，能够忽略很多缺点，
对吧？
它这个就硬往大做，发现这个老引擎就只能
做这么
多，对，
嗯。
啊，还用的是 P 五的引擎，还不是 P 三用的虚幻，对吧？
是的，
重置。
今年的这三个游戏里边，只有《暗域幻想》用的还是祖传引擎，
啊，
剩下的都是虚幻。
对，更有时代感。
这个可能开发时间启动的更早。
嗯，对对对，嗯，
这可太早了，
这太早了，
一几年，一六还是一七年公布的吧？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失望的。
就说硬座都做了接近六年了，
对，
嗯，但是就你说为啥还是挺好玩呢？
对
啊，
我就觉得
好玩，但是因为底子好啊，你沉淀了这二三十年的这些系统塞一起，能不好玩吗？
然后加上它这个流程给你锁的比较死
啊，
你就只能基本上只拿它那个流程弄
啊，对，
我完全被控制，就是
对。
其实说到这个假自由这点啊，我觉得它这个所谓的世界冒险这个其实也挺线性的
啊，
就首先你它其实总共就那么几个主城，然后主城都是剧情强制要求你那时候就必须得去的，
对，
然后在此基础上你到了主城给你四散着有几个支线点，然后你就根据你自己时间去就完了。
整个线性东西塞的比较细而且多，
对，
所以你会觉得体验上挺好的吧？嗯嗯，你每过一个那种小村子，村子还能对话呢。
啊，
嗯，路过一个地方，他还给你提供了景点，
啊，
大家还聊两句。
是，
景点挺漂亮，
尽力了，就在这方面尽力了。
我挺喜欢那些地方的，
就给你硬提供那个叫什么，这种
动态
冒险感。
对，他这次不是
世界感，就是让你
对
世界感。
对，这不还是入迷宫吗？
不是写了一个，他说这次主打的是旅行嘛？
是
吧？我觉得这人家就是还是做到了。
但我还是那句话，就这些东西都挺好。那你那迷宫能不能稍微好一点？就是我实际上真正玩的东西，你能不能实际或稍微装修一下？
不能和其他家比，就只能和自己家比，算进步了。和其他家比，
就我经过你那些特别好的渲染之后，完到了一个地方，跟刚才一模一样。
啊，
完还特别土，一个破破一个破铁门进去，黑咕隆咚一个山洞，你能不能给我改改？这个是我接受。
如果是他们以前家的话，进去又是随机迷宫，但现在至少还是一个正经的迷宫。
对，这点上我谢谢他。
行吧，而且那个特别喜欢那个两个墙之间看着没有门，然后中间有个
狗
洞
嘛。啊，找狗洞是个玩法，你绕到这边你可以看到那边，哎，那有狗洞，你就可以绕。
太多的狗洞了也。
对，
狗洞就特别 DRPG
啊。有一个迷宫，我记得就是主打狗洞，就有一个支线迷宫，就那里边只能通过狗洞走，剩下你没有别的方法。
对，
还有一些那个上下层跳楼那个也
那个还行，但是那
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少了，
对，那不够
近。
对
对，而且。
如果放以前《真女神转生三》，我靠，
那他们七八层给
你们地牢 RPG 玩家是真不嫌烦，我操！那玩意儿敢那玩意儿敢做多了的话，我这游戏就崩了。
它设计要好的话，不烦的。
是，
但地牢 RPG 它总共类型就那么几种，
是。我请你们看看《深受迷宫》的销量，来，再来评估一下你们这个需求到底是怎么有多大的受众？
它职业也没有《深受迷宫》好玩
啊，对啊，不是那毕竟《深受迷宫》你
玩的就是
你是揪着一个职业一直发展下去，但是阿基泰你是得时刻去
切换，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那个小迷宫对于我们这种玩家来说就少了，但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
刚好
就差不多，
意思到了，
哎，就意思
是吧？
是，
意思到了，我也能感觉到意思到了。
你们都没说他那个即时的那个就是
啊，即时战斗
啊，
因为上回那个有一个节目我说完之后，人说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因为我确实不玩那个
什么轨迹，是不是
不玩法老空那些游戏
啊，
所以
轨迹是从
这个方面
理智轨迹开始
没有见识了。
那你觉得好吗？这个
我觉得问题就是开始觉得说可以，然后他确实很大程度上的加快和提升了那个迷宫的这个体验。
我觉得这一块吧，肯定也有做得好的 RPG 嘛。
嗯，
是说突袭系统吗？他那个？
对对对
对，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他这不行是吧？
他这就
比较简陋，
中
对，就挺普通的，
就能用。
其实是手感太奇怪。
看来这好像听说是这个系统在这个日式 RPG 里已经很普及了，就是很多就是那种核心的日式 RPG 都在把这个东西。就是
确实好
东西，处理
我觉得可以普及一下，
嗯，
啊，其实确实是带来了一点虚假的这个动作感，
啊，它也是导致你后期刷的快的原因，
对，
大量的敌人你都不需要近战斗，
无双，
而且它那个确实可以加速后期练级的那个东西，
哎，还可以加速跑图，你可以锁定一个人直接瞬移过去，
对
对，
而且实际上如果你不想打的话。就完全可以都不打，
可以滚过去嘛？
就是所谓的鸣雷，它这个都不叫雷，就是那怪也不咋追。
然后到后面那个最后几个迷宫，你就发现一个特搞笑的事情：你可以跑， 但你后面那个怪啊，起码得吹了个有七八个十多个，
是
火车王是吧，
特别幽默。
然后最逗的是，如果你招惹一堆那个远程怪，那后面真变成那个哈迪斯了，就是
对，好设计。
你是跟金刚兵打打，突然地上出一堆那个标记，
但就是对我说这方面就是。就是中玩的过程中还是有那种意外被先手的或者什么，就是
肯定
太有了，
肯定有。
打之前我不太能判断这个是一下能打死，
嗯，
他虽然说
啊你可以
就一下能打死，我能看出来
能扫描吗？
就是偏中间那种，有的是砍两刀就砍死了，
对，
有的是可能你发现哎我操，他还会一些躲避或者什么，还跟你来两下，
是
就还得力回
力回，
对对，你还跟他力回，
就中间被阴了几次有点生气
啊，
就我就发现这个系统就是说。正反馈有，但是负反馈的时候就是好像也很强
烈，你被
抢
了
先
手
也很强烈
受的，
对。
但我后来发现他还做了一个那个背身的系统，就背身你突击一个背身的一下就
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都没告诉你一开始
啊，哎，告诉了，
告诉他确实说，
你都没注意，就是第一关都教学了，
对，就是一开最最开始的时候，有一蛋男背对着你，他就说了偷袭可以，
那我确实没注意，
我喜欢那个牙，就是牙人的那个。他那对白写特有意思
啊，对，
说幸运真是太重要的属性了。如果我的幸运高的话，我人生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对对对，
这种小的写
四面
特有意思。
他那个齿轮其实都挺逗的，
对对
是。
下次再来教你一些更重要的知识。
对。
然后每次对话的时候，那个小精灵加里卡都特别惊讶。
对对，这回他又要说什么啊？慢才，
加里卡是特别。
啊，
设计的比较好，
我就觉得
不是尤加利吗？那个
会飞的尤加利
对
吧？
迷你尤加利
幽默
啊，他还会吐槽，就是他们掉到陷阱里，然后那个小精灵说：“我为什么也跟你们一块掉下来？”
对对对，
他
会飞
啊！这他小的那个
堵人家嘴嘛，就是
啊，对，
设计实在太不合理，所以他自己先吐槽。
那搞笑剧情还挺好的，但是主线我就觉得
这个是阿特拉斯擅长的，阿特拉斯的那些趣味性的那种对文本和一些小情节
细节
是
这个
是他们擅长。然后大面上的情节我觉得这次我算是就反而觉得还可以，
嗯，
大面上就还行，
因为你对这个二次元政治描写有心理预期了是吧，
这里有
政
治
描
写，哪有政治描写，
这没有什么
政治
描写，
其实对没太多
他表现出来的是那样，
这不就干嘛，
就小孩这就是这个
幻想是吧，
总选举
啊，对对对，
偶像选举，你非要往政治那儿联想，
这太不政治了，
对，而且我是觉得那个路易那个角色是我比较觉得塑造的比较好
喜欢的
是吗，最近川普耐杀我
那他太耐打了呀，这
死不了，
就他俩还没玩到呢
啊，
那个反转
啊，还反转
啊，也不算反转，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再放前两年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剧情设计挺不合理的，但看到现实就这样，
都会告诉你的。
对，这剧情我觉得可能是川普遇刺以后才改中了，
有些人就特别耐杀，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对，
而且开始我以为是就那个地方其实反转的效果就是什么呢，是他编排的都不错
啊，演出不行是
吧，但是
你觉得效果好吗，
但是有一个
那段我完全爆笑，
是
那不是好吗，都是挺好的，
所以说效果嘛
啊，
但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
啊，
就是这个奈莎这个解释奈莎这个事儿实在是太敷衍了，
奈莎就是奈莎，
基本
对，而且你最好是你这个
不需要，
你这个角色装逼装了一辈子，你最好是一切都在你计划之内，然后你就，后来我发现听他的意思讲，就是说他也没想到
啊，将计就计，
只不过真的是奈莎而已，
对，
什么玩意儿，我这
啊，就是
所以川普他就是奈莎
啊，对，
跟川普没关系啊，
我就觉得挺逗的，没啥，
川普被人那么杀的话，肯定耐不了，这就是游戏里
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角色到了中期，而且在中期那个主线里它形成一个就是三方势力的感觉，而且就是你要假装要就是加入他的阵营，然后你像是完了一边要反抗，一边要一边要搞他，然后一边还是表面上要听他的这个指挥，完了呢就是那个教会那边
福登那个
就明显也是比路易更坏的人
啊，
对
对，
我就觉得福登那个太傻逼了，所以我都完美融入到我这个卧底的角色里，
对，我是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反派他想设计有那么多元化一点的反派，在这儿在截止到这个时间点，
以前秩序线也有特坏的老登吧，
都是比较
这个就坏的
成功的吧，
更明显，
对，
就实际上你玩的时候你觉得你并不是很讨厌路易这个人
啊，
而且他确实是那种其实就是那种三国无双里他们塑造的那种曹操啊什么的那种形象，
前期吧，
就是我我也杀人，我也这个拿人命
我就干，
但我告诉你我要干什么，而且我不骗人
啊，是，
就是我不蒙你
啊，
人说那个人是你杀的吗，就是我
杀的，是我
杀的
啊，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杀他
啊，对
对
对，
牺牲他一个
啊，
幸福千万家，
对，
所以我要弄死他
啊，还给大哥说抑郁了是吧，
所以这人怎么能这样，
就算幼稚，但是什么？但是整个这个角色，我觉得是我个人
在他那个世界里比较自洽、
啊。就作为一个经常吐槽二次元的人，我觉得以二次元的视角来看，这个就算很成立的角色
了。嘿、嗯啊，至少没有什么很唐突的这种转变。
啊、
对，
他是从始至终就那样。
但唯一的遗憾就是，就从这个从不管从一开始还是在游戏中期、
啊，
就是他慢慢让你喜欢上这个反派的同时，
啊、
你也知道，作为一个二次元题材，他最后。终究是要走入某种俗套，对吧？
啊、是、
嗯，
就是跟你想象的、
嗯、
对、
啊，希望啊。
对，但我其实还稍稍隐隐的有点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有、
哦、
有没有一种就是
你安于幻想了，
就是
啊，
更
你也没他了，
更那什么一点的处理，就是最后你们可以。
哦，我玩到后面我完全没这种感觉，
是
我
也是。
后来我想说我也想多了。
他把那个头饰一丢，我整个
那段也是爆笑了，就我没有想到是这样。
啊、你还有期待是吗？
他和老国王一对话，对话完、把那个东西丢，大爆笑。
啊，我觉得我玩到那个就是那个孩子死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把人类当孩子养那个、
啊，
我就已经放弃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它没有再往深一步的野心了，所以我的心态就放平了、
嗯
就。就这样，就这样，
是
中规中矩的黑暗。
嗯、对，
嗯
我觉得这倒是踏入了他们一个擅长的一个领域，
就
是、
其实很王道。
就是对对，就是你知道你是在一个奇幻世界里，嗯、然后你也知道他要勾连了很多，就是好像他想讲一些像你说的什么政治也好，现实
没有
现实议题、
嗯，
对不起。
但是就把它放到那个地方之后，你就认真不起来了
啊！是
对，如果它还是放在一个真实都市场景里，可能你就觉得更爆笑，就是你就更融入不进去。但是因为它是奇幻世界
啊，
我还能接受一点。
嗯、但我觉得它这种族歧视这个底子总是不就是。他这个底子深入不了，
最近你
导致
很喜欢做这种
啊、嗯、种族议题，
那个传说也做这个是吧？
不知道
记得吗？
啊，对啊，铁面人嘛，
哦，
传说也做这个，
破晓传说上来也，
然后那个最终幻想也做这个，
哦，
最终幻想十六吧，
啊、哦，上来也
紧跟世界潮流
也是这个，
是、
哦、就是互相迫害，然后那个就是是吧？就是
我就觉得他这底子本身深入不了的话，这角色。那些角色也都没有特别深入、
嗯、
就他写的还挺表层的，我不是说种族这块，我就说比如他那个骗术师说一个特聪明、
嗯、
然后各种给人骗，结果表现的就是
也没、
啊、就他就是他很聪明，你就别问他怎么聪明，反正就是聪明，
对、
啊、就这种角色特多、
哦、啊那骗术师整的那剧情还挺鲁邦三世的
啊，
对
对
对
啊
所以就是他这个幻想题材套到他本来这个写作的能力和这个传统的惯性上，就是暴露出很多弱点、
是
缺点和那种。这个在 P 系列的时候，我们不太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P 系列那个切入点小，
嗯、
就是它本身
都
微观，
都小事
对吧？
微观、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好像听起来，就你也不会太多想，就是基本上都是合理。就是社会人在那点，
其实 P4P5前期那个事情都挺小的，
就校园里那点事儿，
嗯，
是吧？
人际关系嘛，
啊、
嗯，
有一些什么对吧？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确实是，而且他那个有实际的抓手。
啊、
是，它是取材自现实中我们能见到的一些社会现象，
所以这就不叫 P 六嘛。
然后它一旦上升到这个纯幻想之后吧，它有点其实这方面控制不太好，
架不住、
嗯、
啊。它设计那些角色的矛盾和什么的，全都特别儿戏和，
就感觉他那个写手吧，他没有刻意的去往那个95年剧本上靠。
又九，你对九五年
要复古就彻底复古是吧？
嗯嗯、
对你得往推一个整数年嘛。
啊，这挺浅薄的嘛，就是他甚至都出现了。他们不是坏人吧？如果是坏人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凯瑟琳娜，她那故事，你说写的还行，但是就是真的很幼稚，
是
啊，这导致我就哎还行，
包括、那个、
就这样，就
期待放低
啊，对，
包括战士那条线，
嗯，
战士那条线就是那个聊那个
复兴贵族，
贵族的义务和
家里有钱，我给
最后是一买房的故事，
买地的故事、啊，
对，
给老家乡亲们安排下这个安居房。
对哎，我就觉得他这个歧视这个事儿可以做在系统里的，不知道为啥没做。就比如就是这个商店，他就卖给你特别贵，比如说你爱买不买，
嗯，
这种行不行？或者我就不卖给你，你就是这个什么艾尔达族人，我就不卖你，行不行？就能不能做一下这种？好像
最早不是那个魔导商会那块会卡你
啊？就那
也就只有那儿卡，
那就是一个定番了。
对
对，但是你现在像欧美 RPG 的话，你
它是个设定，它不是一个，
你甚至是可以玩这个。
那你倒是让我选别的种族，
对，
是
你可以
那这做不出来，
那
肯定做不出来，
那不行，
对吧？你设计这些东西，你倒让我有选择，对吧？然后你给我设计一个兽人骑士种族，完了商店全不开，那你他妈游戏是有病吗？
不是，你可以通过某些
就玩法导致他开嘛，
你可以让别人帮你买，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切换队友逛
街，对
啊
对
啊
对
啊，
这不都挺有意思的。
哎，但是你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他明明做了，但是又没有很深入的做下去，很可惜的东西。就比如像他这天气系统，你整了好几种天气，但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它的效果都是你进迷宫里边你打不出那个
点儿，
就是半个点儿
节点，
但是经验提升就全是这效果。然后某些商店
作用就是让我出门之前先找那个
占卜一下
啊，
先找大舅子给我去一下雨。
对，
估计那个完整版就去掉了，跟那个 P 三重置一样，把那个身体状态去掉。
但他有一个饰品是雨天的时候必暴击，
对，那个就直接带上，
那还挺屌的。
是是，但你到后边也没用，你打什么特定 BOSS 啥的，你也用不上那东西，
因为你也必须带别的，是吗？
不是，你那时候你也赶不上坏天气
啊，
因为特定剧情它应该都没有坏天气吧。
他有一个、
啊、那个主线好像是、
好像是岛，有一个地方是常年坏天气
啊，那是那个海岛嘛、
啊。还有一个地方是常年没有别的天气，就是反正就是他弄完很鸡肋、
嗯，
设计了一个就是东西吧，其实根本没有发挥任何就效果。
那你这么说，他这些系统不都是这样？就是有
对
没
有什么效果的系统太多了
啊、
所以他所以游玩时间就基本上锁到七十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就开始你觉得哎能干这能干那、很多事儿。然后后来发现、就是、
其实没太多，
就快速选择选项，然后就快速推进，就是你可以很快玩完。
嗯
啊、
但他这次给你玩家一个第三者身份，我觉得解决了一个，就是 JRPG 里经常他会同时就是给你演一些主角看不到的事儿
啊、
这种东西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出戏的，就是我想体验这故事的话我应该不知道那些事儿，但是他这次你不是那个主角了，他前面不就告诉你了吗，是你的名字不是这个故事主角的名字，是你操控者的名字、
嗯、
那就还能接受，就是与此同时发生了那个事儿、
你是看那个故事
对，那就
我总觉得他这个游戏的一些关键设定什么的是经过重新考虑的。
对、
怎么说、怎么说，
那个我倒没想过，
就是你俩可能没通关嘛，就在通关的时候他揭示一些那个就是那个
世界的原貌，
就是对前因后果的时候、觉得就隐隐的有些奇怪、就好像是你这么说也行，但好像你说的
就是和谐过了，
有点合不上，
就
是
不太对。就比如说那谁，就是那谁那个事儿、总感觉好像是特别后有游戏的开发特别后期强行加上去的设定，
对，
是吧？
是。
他前期他的前期他在暗示你一个别的事儿的感觉。
我爹是我爹，
就包括那个就是他那个小说里为什么写，就是其实他就是我觉得这个点讲的挺好，就是我们跟幻想掉个个儿。这是一个很好的 idea、
是
包括
读书的时候，
但我觉得他们实现的非常烂啊、
但我觉得看书这个前期这个铺垫还行，但后期就是没有往深了弄，
铺垫越行后面越不行，这种都是
看不看书这个我不重要，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换位思考，就是如果有一个世界是像那个我们传统特别他为啥做奇美拉那些
现代东京，
他就是想找一个刻板印象的奇幻世界，然后呢让他和我们对调
啊，
然后他在那个里头说有一个幻想中世界，那个里头呢就是已经没有我们这些奇形，
其实我们都是数码人，
没有奇形怪状的种族、然后是不是就很好了呢，然后因为我们就在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里、我们知道那个讽刺感、就是我们虽然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完全不、也完全没有这么不一样、就那种讽刺感
还是点子很好啊、
但是呢
是
就是他首先日本游戏不可能走得太深啊，这个我们这个有预感啊、但是呢、就是、
我觉得应该说最近的日本游戏
哎，
说
的好，
说
的
好。
但是，尤其是《真女神转生》这个 IP， 曾经
九五年之后的，
曾经在这个地方走的，走的还挺远的
啊。
而且，我甚至中间一度我怀疑，我说：“哎呦他是不是在暗示我，这是一个某一代《真女神转生》几百年之后？”
因为那个
《真女神转生》的世界，
这个梗也玩过很多次了
啊。《
真女神转生》那个世界就写的算是有好几层吧。
但是这个咱是不是这种剧透能说吗？
这都是老游戏的
啊。
其实《真女神转生4》也是这设定啊。
哦，
就是他们就是在一个，
因为他以前就用过类似。
对对，本身《真女神转生4》就是照着2的一些架构改的
啊。
他那个他最早大家都是在中世纪的一个世界里边，对，他还名字都叫武士，但是带的是一个高级的电脑。
二代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路易
啊，对。
那个世界树迷宫一新的那个一、
啊、
就是重置那个，他就一上来有个用枪的、
嗯、
就是一个神秘少女，就是她是现代人，就是你看的那个一身哦，都是未来人那种的、然后你玩到最后会发现那个遗迹就变成了有楼啊什么的，就跟这个
世
树
一代不管是原版还是重置版都是那个、
啊、对
这个设定，
对，
就是其实原本这个现实世界早就
这是个后
期、你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
又变成那个奇幻，
因为正经转身一二三我都算玩过还了解过嘛、所以玩到这个暗夜幻想我就感觉各方面 越玩即视感越强，
是是非常强。
我觉得这个设定有点多余。
嗯
啊，
就是你就是有一个人幻想了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在那个幻想世界里幻想一个我们这样的世界，这个点到这儿就挺好的了。
嗯，
然后你又加了一层遗迹，这个就是特别俗套那个，就是发现这个是一个又一个废土文明什么这些
啊，
这个就没劲了。
哦，
他那个我觉得单纯就是致敬，
算彩蛋性质是吧？
他可能也没想拿这展开什么的，
就自己家有这个东西用用呗。
对，
而且最后那个揭示说那个人为什么能写出这种书，那个原因和道理
啊，
也非常的算我
那个我觉得
赶紧让我通关。
对，那就感觉是到最后说那个，哎，你还记得我开头跟你说那个顺带一提
升华
是不是？那就完了，
为
什么？没什么道理？
我还挺期待这个，
你还期待？我一点都不期待，我一点都不
期待
啊！你们今天全给我透露我。都没有感觉。
结尾我就觉得最后打 boss 那段我还有一点叫什么情绪上有些波动
啊，
有
进入心流了是吧？
对，首先他那个形象是最近以前老形象，
嗯，
哦，你还是有用的。
对，那个马甲嘛，常年披马甲的，
他两个形态都有点以前老 boss 那种感觉，
全靠情怀。
嗯，
后我觉得从头到尾应该我特别靠情怀，
有点像那个恶灵附身二
啊，哎呦，
最精彩的桥段就是上一代的 boss。
我连写那个游戏体验我都说这游戏对我来说特别情怀，
是三十五周年纪念嘛，就这是他应有的样子。
那人家
加分
做还是挺好的，
加分点就情怀
啊，
是
粉丝样，
扣分点就是内容量
啊。
哎，
估计很多那种玩过老 A 社游戏都跟我体验应该差不多了。
嗯，
哎，你
情怀驱动加挺多分的。
阿拉斯，你最喜欢哪一款游戏
啊？
暗域幻想，
所有
最喜欢
所有的阿拉斯游戏，
那肯定是《真女神转生》第一代啊！
哎呦，
哦，
我操！哎，无话可说。
哎，第一代都不叫真嘛，就叫女神转生
啊。
不是，那是更早，
那是更早，
那是南梦宫发行的那代。
女神
就是
三代。
哎，那我也顺带一提，那个《暗影幻想》里边所有技能名用的是女神转生一里头的技能名，就什么火魔法教什么波特
波特
什么的。对对对，那是女神转生一的，
不是异闻录的
方法。对，
不
是不
是
后边的那个。
哦，我以为
因为原本那个火魔法叫亚基还是阿基？
亚
基
亚
基啊，那是后边的名。之前不叫
这
个，这
个还挺致敬的。
对，
这有点
疯狂致敬，
给特别老的玩家看了。
对
啊，
这一下勾到哪儿去了？
九五年吗？
还得往前推。
但是女神转生曾经是一个特别正港的这个地牢 RPG。
对，
嗯，
那还做了两代嘛。
然后阿特拉斯今天拿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还挺感慨的。
嗯，
是积极意义上的还是消极意义上的？
我觉得从商业角度来讲，替他们高兴，他们做的东西
卖爆了呀，
有了自己的老头
花，他们做的东西越来越主流了。
嗯，是
啊，越来越主流了。然后呢，就可能替你们这个 DRPG 玩家有点惋惜，就是一个就是 DRPG 的这个开发公司和组彻底的沦为了这个普通的一家游戏公司。
DRPG 玩家，
那也
好几年吃不上好饭。
对，
玩玩这也挺好。
嗯，
主要是就没菜可点。
是，
但他们那个《神秘迷宫》厂倒是一直在做
啊。对啊，
这个倒挺。
虽然那六代胎动也胎了得有五年了吧？
啊，还有吗？
有啊有啊，人家今年采访还说呢，还做呢，
牛逼！
哎，《真女神转生五》你们觉得咋样？咱们虽然之前也录过，但是后来
我觉得 VV 改进的还挺不错的。
新就是那个新出的那个版本，我没
复仇。复仇
我
觉得改的挺好，
单纯没空玩，我身边挺多朋友玩，听他们一些评价。
对，我本身我还是维持原本五代那观点，我不太喜欢它改成那种探索，就是不走迷宫的探索。但是我觉得玩法上确实强化了非常多。
微微就突出一个特别耐玩
啊！复仇这里边加的那个每个众魔有自己的一个被动技能，然后你可以搭出非常多的 build 出来什么的。就是它虽然最后还是比较极端，就那么几种解法，但至少它不像五代或者之前是唯一解。他现在多了几种解法，
啊，
但微微吧，我就觉得他就算他们自己家特别完全版的一个完全版
啊，对对对，是的，
不像某些完全版
啊，
他们号
留有余地了，
哎，
他们号称变成了一个新游戏，这个事儿也不算是过分说的，就是不算噱头是吗？
那倒不至于，我觉得就是全新的东西可能占不到三分之一吧，
但就是内容量给你堆得挺足的
啊，就可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啊，
嗯，
比 P 五那个就升级版要好的，就是好的多了是吧？
对对
，P 五升级版升了啥？把明智加回来了，谁想要那
啊？系统感
啊，对，
加点系统，
对
那个都就 有点那个了。
但我现在这么说，我还是希望他继续做陪托呢。我一点都不想玩《暗影幻想六》
啊，《暗影幻想》我操六，
叫这么大，
我一点都不想玩《暗影幻想二》
啊，
也不会有了
啊。
但是人乔小贵采访不说，我们新作已经在做了。
我好怀念重魔系统，真的，你给我好好的做重魔系统。
那回去玩复仇吧，挺好玩的。
对对，
那强度太高了，你看
这。不高，难度比五代低。
而且五代我都买过一次了，我还得买一次，我有点心里过不去。
那你再过几年再买，
没事儿，人家一上都下架五代，你就当不存在就行。
啊、
哦，你这什么
黑历史了？
什么阿 Q 就行为？
对，
阿特拉斯的
啊，
已经下架的东西我就不算我买了
啊、不存在的东西。
平台它连那个 DLC 都下架了吧？
对，
那是绝版游戏了。
哎、
牛逼了，可以收藏起来。
我好像还是个实体吧。
那
你
更牛逼，
升值
我都忘了，是好像是实体，我有盒，我现在、
可以，
大家都是阿特拉斯，
现在这一张1000块钱了。
那我先把这卖了，
卖了。
屁皮带谁买1000块钱？这怎么瞎忽悠我？
哎，但是 VV 现在好像在打折呢，买一个吧，真好。
对 ，VV 我觉得算真正比较耐玩的游戏。他们家
今年要是我从这仨阿特拉斯游戏选一个，那我觉得 VV 是做最好的。
但 VV 吧，我就觉得
P3R、
P3
复仇和这个
P3R 先排除了我就
啊。
P3R 灵魂骇客都是去年的。
对啊，
哦，
灵魂骇客当年我写的评测呀，那都是
我还以为是今年的呢啊啊，要两年前了。
但
不是说被献祭了吗？那个
灵魂骇客是不是也算耐玩王呀？
啊，那真耐玩啊，那迷宫走的
啊，
走个两个小时走不出去
啊。
但我觉得我对这个游戏就是感觉这个阿特拉斯的水平做出这个就是他的耐玩度什么的、就是去阿特拉斯就是水平高、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游戏
底层逻辑比较自洽，
其实说实话乏善可陈、是以阿特拉斯的水平来讲这个游戏
太中庸了，
有点乏善可陈，
是、
没有什么地方能拔高一下、
所以就是比如说很多、
等他完全版吧。
我觉得不评价别人的评价了，但是我觉得这游戏就是特别是刚发售前后好像媒体一致的那种高分什么的，没有特别的诧异，甚至我觉得 P 五、
我也诧异
，P 五在 MC 上那个什么90几分那个我都不理解，
是不是很多就是
我觉得我怀疑很多人是不是你只玩过 P 五啊？
怎么了
？P 五是个很好的游戏，
是，
但是你把它抬到什么历史最好的程度，我真的觉得它离那个差得太远，
时代变了，
差得太远了点也、
时代变了。
包括这个游戏，我觉得就及格。
是、
是
啊，如果你问
我可能会打的稍微高，
如果你问我比及格高一些吧、肯定
哎，咱俩的一个进度差不多，竟然那个体验也这么
不一样
比较好的最近的日式 RPG，
就我觉得它框架已经打好了，但是就像你们说的，我确实期待它后面有一个更往深了走，但 看来现在是没有，
你还是很善良的。
我觉得框架确实搭的挺稳，
后面就是越玩越爆笑，
那更有意思了。
但我还是想提一句额外的，就是跟它差不多同期发售的《浪漫沙加尔》重置版哈、做的真好啊！
哪儿好啊？
我操，这等于是可能是沙加这系列最好入门的一座了。
看看地图，不是也做的挺好看的
啊？对，
我觉得那个哪儿好啊？
啊？
那三 D 建模 low 爆了好吗？
但是人至少有多样性啊，
那地图至少能看到挺多花样吧？
对，
他那12版简直灾难，玩完我就没买。
哦，
你玩的什么平台上玩的呀
？PS 五
，PS 五上的吗？
啊、
我觉得还好吧。你是指画面表现吗？还是说
就是感觉我宁可要以前那个小像素人？
哦，嗨嗨。
就太土了
哦，就三 D，
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种、就那个是真是95年吧，九几年的游戏
啊、
差不多吧。对游戏里的那个台词，你不能直接拿过来，然后让人配音的
啊！
尬死我了，不是人话呀！
那没办法，别人就真原汁原味。
对，咱玩的就是一复古，
玩就是尬，
现代复古，
就是那种特别老古早那种 RPG 里那种小文本，完了又用现在的声优给你配出来。哎呦，我不行了，我都抠脚了，我那脚都抠地了。
但是啊，但是平行，我这沙加系列本身就不是一个看剧情的游戏啊，你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嘛。然后玩他那系统，
玩浪漫
啊！
你听听，你说一个日式 RPG 不是看剧情，
不、那沙加确实是不太看剧情，
沙加确实不看。而且我玩，比如他里边那个就是那个领悟招式时候那个演出什么的，我觉得特别土
啊！
我宁可要以前的那个，真的。沙加二在 NS 上是有复刻的，就把以前
对
那个我都买了，
老
我就玩那个就行了，我就新的就算了。
哎，但是这个系统改的真的挺好的，就是它甚至还内置了一个攻略本，就是说你的各种技能通过什么条件去领悟什么的
啊，
有这种
东西。我觉得游戏来说，
你还是喜欢老的，
就我卖相对我来说很重要。
哎，死魂曲也卖了，那个 PS 五版买了，我还。真玩不下去，
很真
不好玩啊！
不好玩，真不好玩，
不好玩啊！
他点子特好，
他那也不是 不算不好玩，就挺难的，
操作太费劲
了，特别扭
啊，特别扭。
然后那个现在不都说黑人话什么空气墙啥的吗？你就玩死魂曲，
哎，
根本不知道哪儿能走，
哎，
哪儿不能走。
对，
这没可比性吧？这个，
根本没有道理，
充满期待的买了，然后就是啊，就放在那儿吧。
哎，有些老游戏确实还是有门槛的。
嗯嗯
啊，说回来吧。
对对对，
行，
嗯，
就这个游戏是今年真是 RPG 大年。
嗯，
哎，那个香草彻那个也是今年吗？
最终幻想七，
对，
圣手之王，
对，圣手之王是今年，
圣手之王也我比较失望。
嗯，我没玩下去，
我特别就鼓励日本人不要再搞那种传统中世纪那种就王道的那种东西了。
嗯
你们就是尽量往邪乎了整。
对，
那
啊，
那就是阿特拉斯的老路。
那人家现在不也不愿意走了吗？
啊，
火啊，
就别再做这些了。
嗯，
可能他们就是好久没做了，
是手痒
啊。他们真觉得可能就是好久没玩这个了，自己没有这口饭吃。
阿特拉斯有做过这种中世纪幻想吗？就是他们自己做哈，不是那个发行什么的
啊，
有吗？我怎么感觉都没有啊，
没人做，
没有特意扮演的，没有过。
我印象里阿特拉斯自己没做，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一直以来还挺喜欢的。
真的吗？
我感觉。
巫术的手游好像今年也出
啊，我玩了一阵子，
是是，
但是现在退坑了
啊，
因为强度有点高。
他们最近真是好像这个风潮就刮回来了，
对，最近 DRPG 有点狠，
有点复古风潮，
纯复
古。对，
巫术的手游，
嗯，
巫术，
对，
达
芙妮，
对对，就是那个
游戏做的真挺好的，但就是我受不了手游那套，每天登录拿这些，所以
抽卡啥的吗？
有抽角色，抽武器，
再见。
啊，
正统啊，正统续作，
那是挺正统。
巫术我记得一有复刻，
有，就前一阵儿刚出的重制版。
是不是当年玩过的人都快嘎了，所以赶紧
出。我操！说倒也有道理。我操！
不是，全世界现在都在 RPG 复兴，就是从桌上到游戏，现在
我今天玩了大量的 RPG，
对，
最终幻想、龙之信条。什么龙腾世纪，
那你有
爱欲幻想
啊？
哎，我的妈呀，
都是大作，
这辈子有了。
我感觉玩了这几年的 RPG， 就是这个量啊，就这几年很少玩 RPG。
我感觉我一年我就玩俩，
我这一年把我这几年的 RPG 就量都给我怼回来了。
要不再把《伊苏》和《轨迹》都买了？哎，
那个我真不玩，
成为 RPG 专家。
他问我说：“玩《轨迹》一旦都没玩过，我说没玩。”《
轨迹》想玩下去有点狠啊，那都多少代了呀？
啊。
听着鬼气了，吓我一跳。
哦，
然后大巴说：“那可真是奇迹。”
还有 callback，
话里有话。
行，哎，好的，那希望阿特拉斯呢之后呢，赶紧把这个完全版给我们弄出来吧。
好像
弄出来我也不买了，
想想还是出 DLC 吧。
对，
别让我又买一遍。
是。又作为 P3R 的那个，
你觉得可能
埃及四篇是吗？
你觉得可能
啊？
别整了。
但他的 DLC 是侧重于故事情节呀，还是说侧重于？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就能把话放这儿。阿汤拉斯所有的完全版都是，出现了一个迷之少女，然后你不知道她的身世是什么，然后他会带你到一个全新的区域去进行探险。
哦，
对，说到这儿，最后说一点，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那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 end game 的体，我是挺意外的，就是没有，就是通关了也不给我个卡。
其实你
哦，
其实你说到这个哈，我不确定时间还够不够，我还挺想说说阿特拉斯这么多作品对于 end game 的诠释，
就是他直接
都不太一样，
他直接给我强制一脚给我踢到二周目了，就是
对，
就直接标题画面，请开二周目，
也没有挑战，
没有任何就是通关。
对，
对
你二周目只有两件事，一个是选最高难度，一个是打他那个隐藏的 boss， 就这俩事儿。
对，
就虽然放
忍受不了再来一次他这个了，就是
是啊，
这个过程。
关键你打那个隐藏 boss， 你也至少说你得把大部分的这个
对
这些关系都给处好了，不然
你
打不过。
刷到七十级左右，
对。
哎，他这游戏跳剧情特别麻烦。
啊，
哦，但是哈，那个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你进设置里边你可以改，就有一个全跳过的选项，你把它开开就能全跳。
哦，
对对对，啊，
可以，
但是也依然不能支持我说再玩一遍啊，受不了。就是对于这个 end game， 我稍微说几句，就今年的复仇，我觉得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它的 end game， 就当然首先它有多结局，你可以打好几遍，还是不同路线的。他加了一个叫那个那是什么模式来着？就反正你打完一个隐藏 boss， 你所有人的等级上限提升到150级啊，然后这个相当于你的所有的重魔什么的，你得从100级开始往上练。你面对的敌人都是强制卡150级
哦
啊，然后这一下子强度上去了。同时呢，你一些数值方面的就去怎么调整类的，也有一些新的选择。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尝试。
对，因为我想说啥意思呢？就是通关之后吧，你的所有阿基泰都练过的嘛，就是你有一个，你可以在所有阿基泰里，或者包括那种王家那些都可以选。然后你是一个就是通关的那个就是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解锁，所有技能都可以选的状态。
嗯、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设计一些 boss 和一些这个
挑战，
是。
我看二周目之后，他都给我就除了能继承一些东西以外，全给我打回去了。
对，啥都没有。
就我还得从最基础的职业开始再玩，就是就一下子就。就它不是 end game， 它就是一个二周目，就是一个增加游戏时间的体验，
对，让你补充一下收集。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RPG， 尤其是你这种设计的明显就在你通关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都练不满的这么一个游戏来说，是很奇怪的。
嗯，
就没有任何通关之后的内容，嗯、除非你这游戏就是通关的时候那一时间点是全能练满的。
哦，
就这游戏你在通最后那个迷宫里，你就疯狂的刷也很难满。
哎，它还有一
个
可以刷满，但就比较费时间。
对，费时间嘛、嗯，就是它就是明显一个在通关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还留有余地成长空间的、
啊、
然后你通关之后都不让我动一下，就直接给我踢出来了。
嗯，但是这暗夜幻想
大地图呗。
对，暗夜幻想还有一个就是阿基泰的那个学习，它不有一个百分比吗？到90%会解锁一个非主角队伍的专属阿基泰以外的某个阿基泰的最强武器，然后刷到100%是对应这个角色的最强武器。
100%会给多给一把武器吗？
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让人有动力刷下去。
不，你得给我能对应的强度的东西、
啊、
你 刷下去要干嘛
啊？
对
啊，当然装备是继承的这个，但问题是你带到二周目以后，你体验其实也一般吧。
就主要二周目不够难
啊，
我就是就玩到后面了，我就感觉确实也不够难。
是，
他难了我更不愿意玩。
哦，难了我还愿意玩，
因为你是把我打回到一开始的状态，只不过继承一些东西而已。你不是在。就是我通关的状态
东西没变嘛，
嗯，
流程没变嘛，
对，我的职业都解锁，你还要再解锁一遍，有病啊！
嗯、好歹给点新鲜的挑战，
那你不然故事圆不上了呀。
对，
非得非得
二周目以后给你来个新故事。
我不想玩二周目 RPG， 我不想玩 RPG，、
啊、
尤其是这种通关80个小时游戏，我为什么要玩二周目、
啊？
我就想要通关之后的内容
啊
啊！
这其实我感觉就是从 P3 开始，这 P 系列的一直沿用的这么一个，
就想玩人王，
不存在 End Game 的
通关以后去刷，
对，
本来就是嘛。你说对，但听众说我说的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吧
？P 五R 就是当时刚出的时候，就是还没有40代版呢，我就在 PS4 上面买一个，又重新通了一遍100个小时出头，
差不多。
然后后边他出了40代版，我加了 Steam 的愿望单，好几次打折，我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然后我一回想起当年和队友们的这些往事啊，这100多个小时啊，然后我就又把它删了愿望单，然后有时候又加回来，然后又在犹豫，但是一想到100小时又删，
因为他这个
经常在犹豫。
他这个底层系统就是让你一周目体验很好，
对，
二周目因为要从头再来的话就
是你们的故事我也都知道了，我没有必要再去看一遍。
对，
哎，但我怀疑他的 DLC 可能就会加这种东西。
嗯，
那肯定啊，也再多加几个可操控的队友，新的
加点区域，
把那几个塔再换换皮。皮都不换，
我觉得换皮是不会，他只会往上加，他不会换，
他加几次天上掉下来一层
啊，
掉
多插几个塔呗，弄一五芒星，
诺基亚那个搭房子那个、
那好玩，那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然后说到这次音乐，其实挺不错的
啊，
木黑酱丝，
对，
音乐特别有特点嘛，
哎，
听进去了以后发现还是。
哎，他还
循环那种感觉，
他还加入了一些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平时你在探索迷宫的时候，它是一个挺平缓的，就可能只铺了一些弦乐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敌人一旦发现你，他会加那个打击乐进去，
加鬼
对，
嗯，
就是有一些小细节。
说这次请的这个和尚唱歌
啊，
也是他们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听，比较自己比较感兴趣，
嗯，
特意去请的，
请了唱诗班感觉，
是音乐我没啥想说的，
对，大森镇在你耳边唱歌
啊、又回转说法
大森
镇、
急死，
哎，
好吧，嗯，最后一点说完了，好的，
嗯，行，
这一期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聊点别的，
好，
哎，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 少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集合网独家上线。